欢迎收听第564期电台。这一期呢，我访谈的嘉宾来自上海，他是一名呢在时代浪潮中，然后一个现在处于一个职业转型区。他在巴斯福集团呢深耕了20多年，直到今年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然后给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他的故事呢，可以说这个时代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他是从生产一线的起步，在工厂啊、车间啊，可能摸爬滚打了10来年，后来做数字化转型，然后主导了一些一些系统吧，一些数字化的一些系统。他也是非常的自豪自己一手搭建的这些数字化体系。但是呢，在这个浪潮之中啊，在新能源的浪潮冲击，还有就是整个中国的崛起或者是外企的一个战略的收缩，他发现这些自以为好的一些经验就在降本增效的逻辑面前也就显得比较无力了。在年末的时候啊，就是2025年年末的时候，他也收到了职业生涯最后的通牒，失业啊，算是中年人的失业。在访谈之中呢，我感觉到他是没有怨天尤人的，而是带着一种上海男人特有的务实与坦荡，聊了就是一些生活的底气嘛。因为他家里有这个拆迁房嘛，动迁房给了他生活的很大的底气。但他也聊到了自己没有上正规大学啊，还有就是没有生二胎的一些遗憾，也聊到了就是他为了找工作嘛，还是在工作的间隙远赴湛江吧，好像是，然后寻找新的机会。他目前呢还是处在一种还在路上的一个状态，即便是在家里可能被父母念叨啊，或者是被老婆说一些什么，他依然是坚持每天研究做饭呀，研究 AI， 然后看一些科普的视频。就遭遇中年失业的男人嘛，在生活的停摆的这个缝隙里，我仍然是觉得他仍然在不停的成长。这不仅仅是一段这个职业经历的终结吧，更像是一个人然后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重新的开始定义自我价值的一个开始。如果听众中啊有这个制造业或者是数字化领域中的同行，或者正在寻找一位这种懂业务、有格局并且能共情的实战派专家的话，可以联系他，或者是仅仅是听一下这个本期节目这个嘉宾哈。中年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中年的。好嘞，接下来呢就听我的故事。
就是你做项目经理嘛，我们在行就是软件行业就叫项目经理嘛。
差不多是这个角色。然后我之前给我的抬头是这种数字化的这种角色，但现在变化也很快。我其实最开始跟东哥你提来访谈一下，对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发展还很好啊，大概有一年吧，没有一年可能。
应该没有一年，因为我有一次我记得我联系你说，哎呦，这有点事情嘛，然后就留下了。我有个列表。我是就是巡查，然后这样问一遍，因为很多人都是大概拒绝率是我问3个有一个同意的，反正我就过几天我再问问，过几个月我再问问，就这个样子。
这个接受度已经很好了，三分之一，
对，三分之一
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整个职业发展其实都还好，都蛮好的。然后那个做了一个。那个是一个财务预算的一个项目，我觉得我把它做成其实也是蛮挑战的，包括我本身不是财务背景，略有点财务背景吧，但是实操其实我没有做过。那我觉得我能把整个预算项目给它搞好建好，至少是搭好。当然你说最后代码都不是我搞的，那是由第三方公司去搞，对吧？也不是从头到尾我弄的，但我觉得能把它弄出来，或者说把它成功上线，我觉得也不容易的哈。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心境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我还是很自豪的。
对，是的，
就这方面的。但是到今年，中旬年中，特别是年中一过，这个形势就急转直下了。然后到现在，到现在其实。我已经有2个月没去上班了，啊，然后最后工作日是就是31号，然后就相当于明年就失业了，就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大半年 我觉得我整个还是经历了很多起伏，经历了很多变化，包括我整个心态。前段时间是非常的经受打击，经受折磨，就是然后从11月开始，就是那个单位就不去了，然后那个雇佣关系还在嘛，然后就这2个月他们是放给我去找工作的，然后也没找到，也没找到合适的，就是前2天有一家还聊得不错，但是最后一问呢，又说不太行，因为他们是一个乙方公司，他们后来给我的答复是说，你还是要找甲方的公司干。就这种，所以后面看看吧，反正我感觉一时半会儿，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有可能就真的一直找不到，大概是这个情况。
因为今年的就业形势也确实不大好嘛，最近。
对，这个是一方面，是一方面，但我这个情况呢，也是有点特殊的，当然。目前可能我想想也没法说太多，我感觉还是有一个背刺在那边的。反正我觉得后来我想走嘛，我们是这种外企，就是比较大的，还算比较正规的。其实之前的工作环境都很好，包括我之前的那些老板，其实都很好说话，都很 nice，都很宽容。其实像我们这种人就不会去想太多。就是人际关系方面怎么样去填也好，去那个也好，不会提供，就是不给老板提供太多的情绪价值。
对对对，我能理解，外企是有这个文化。
然后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其实可能我没太感觉到，或者说之前已经在有这方面变化趋势了，就是人头在一直在不断的收缩嘛。但我想着我其实还算做的还算可以嘛。总的来说，我其实在那边做了好久，就是20来年啊。其实
挺厉害。
最开始是在工厂做的，我们起点比较低，然后一步一步往上做。那么中间其实帮着这个公司也自己在发展嘛。其实过去几年也都蛮好的。虽然说，我们其实受那个新能源车的发展其实冲击比较大，但总体来说还是能活着的，包括这2年的利润啊什么都还可以。但是它为什么不行了呢？就是整个，哎，我是没有戴那个耳机，这个声音还可以吧？
可以，就这样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受新能源车的就是发展冲击非常大，然后呢？国内新能源车起来又特别快，然后欧洲、北美其实这几年又放缓了，对我们欧洲、北美的业务都是还可以的。那么中国的业务呢？其实他们有一个策略的，包括我们研发，对吧？就是他们把美国、欧洲的人干掉，反而招中国人，因为整个中国人，你再怎么工资高，都是比他们要便宜，就他们是有这个策略的，包括。我这个角色，如果你找个外国人来替代我，那肯定是不能比的嘛。所以当时可能是有这种错觉在，然后就导致了说后面我们那个预算项目干完了以后，就把我这个位置给搞没了，然后就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也算一种经历嘛，就是人生也好，怎么样也好，有这样一个经历，你也说不上好坏，你也不能去怪别人说怎么样了。后来我想，我这个不一样的人嘛，你也没有必要说继续每天上班去看到他怎么样。那反正走就走吧，你再落在那边，其实怎么说呢，也不开心。也你自己等于又把它绑定在那边绑死了，当时呢可能还比较乐观，感觉还是能找个随便找个活干的，结果还是太乐观了，这个， 看乐观。
我也对对，我能理解哈，就是因为到了我们中国还是人太多嘛，就是大部分都是他会招年轻的，我能理解这一行，就是尤其是他看到年龄比较大了，而且中国就喜欢招，尤其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尤其是我这个 IT 行业会更严重一些，尤其是偏互联网的话，他大概平均年龄就不到30岁。你35，他可能就准备着，哎，你要 要早点走吧。对，这是一个问题，可能我觉得最近这些年是不会有什么改观，就是年龄的问题吧。因为而且打工，我相信你也打了这么多年工了，我也打工嘛，外企啊什么我都待过。我觉得还是越早明白就好，就是我们打工哈，其实。最好的心态是，不能说我要拿这个工资，而是我要拿一个期权会比较好。就是说，即使公司没有给我期权，但是呢，我打工的时候我要想着我要向上走，而不是说你每个月到点给我钱，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这就是说，即使我们是一些包括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医生好了嘛，即使医生也好，律师也好，但是律师现在也不太好干，我清楚这一点。对，就是医生也好，律师也好，他仍然是这个样子。他的钱我们看起来，哦，你接一个案子这么多，但是呢，他仍然是按件来做事情嘛。你接了这个案子，下一个月的案子你怎么接嘛？就还是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每个人还是可能我们做不到哈，但是还是尽量有一份哪样的工作，就是说。我有点股份的这种工作比较好，但不是买 A 股哈，买 A 股那可赔了。就是说，我的股份是说你在这个公司里占有一部分，就是你晚上睡觉了或者你出去玩了，那份仍然在赚钱，这会比较好，我觉得。
对
当
的，
然我也不成了嘛，这方面我也不成功，只是我失败之后我才发现啊，
是
是
的，完
真
全
的
是
是
这样，
这样，
完全
对。
是这样。其实本身我自己最近2、3年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想法的，包括我之前。我们这个算开始了吗？还是说要做个正式的？
没事，最后我来剪一剪，不用那么正式嘛，你就这样讲就好。因为我觉得，我有人说我做访谈，比如说我要问什么问什么，后来我发现我也做不到，我又不是那种大记者，什么崔永元呀、财经啊，学不了，我就说聊天就好，这样会比较好。我也不可能拿一张纸或者什么，我说我要问你小时候怎么样，我是觉得聊天能聊到哪里，你愿意说的，咱们就讲一讲。不说的，我也不可能说你在哪个工作啊，或者什么，又不是查户口，对吧？对，我后来我就这种风格吧，就聊一聊，
那
你觉得能
行，
说的就讲，对不对？
这样可能我因为本来我想写个提纲啊，或者写点东西，我觉得那我大概能想到东哥你可能是这个风格，所以我就不写了，反正就自由发挥嘛，
对
这样
对，
可能更真实，
对对
不然的话可能
对，
刻意去隐藏掉一些东西，可能反而
对对对，
不太好，
就我们当普通聊天嘛，普通聊
对，
天，而且那我的听众实际上是很少的，可能5000这个样子吧，就是每期有个4000、5000，5000算是好一点的了，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哇，会不会有影响？我采访了这么多人，也不能叫采访，就是聊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就是很少有人说啊，他突然看到我了，结婚不大可能。
然后我其实之前2、3年已经其实。感觉有点觉醒哈，有点往这方面侧重的去，就有意识的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在甲方公司嘛，其实相对来说，乙方公司的资源还是有一些的。有的时候我会帮他们互相之间可能拉个线啊，牵个桥啊，包括有意识的在做这些事情。就打着这个牌子，其实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蛮方便的。还蛮便利的，但这个可能是需要时间，因为之前我拉了几个，其实最后也都没有成。我感觉现在本身这个资源外部资源也多，就是你去拉过去，别人可能也要做比较弄，最后也很难去谈成这个事情，就还是要在量上去取胜的。但我本来就是按照 我自己原来的一个设想，我可能还在这个位置上，对吧？那么，每个月到点发工资，但是我还是要薅一点羊毛的哈，这个
对对
啊，
对，是的，是的。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能做出一些东西了啊，但这个目前这个就是机会没有了嘛，就没法去做了啊。包括最近可能两三个月，包括后面我是初步打算是说明年，半年可能侧重点还是找个工作啊，因为我是在上海，我在上海，因为普遍你知道上海人都偏保守啊，不会说一定说要去做点什么事情，做个什么生意。其实上海人都是以打工为主的，都是以打工为主的，不像广东人或者说就是江浙
福建，
啊，
福建是
对对，
吧？
福建对，都是要做生意的。啊，一年可能做个两笔生意或者三五笔生意，一年就够了，就很自由嘛，很洒脱。其实上海
对。
人普遍都是要找个活干的，包括家里人啊怎么样，都是你去找活干。啊，我一说我后面的想法，他说你别想那个，啊，就老是给我泼冷水嘛。他说你这个做不成的，你不要想。啊，但我自己可能也是说，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先去就是找活干，就是找个班上嘛。反正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最好，找不到合适的可能找个离家近一点的啊，轻松一点的打杂的也就算了。这个一生的就这样平平淡淡嘛，也不要去太追求什么就是好高骛远啊，或者说要去就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理想，有一些想当然的事情。其实我说到这个点，我可能返回去插到我2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就想跟几个朋友开一家小公司的，然后当时大家都谈得很好了，可能我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我们几个人合伙起来干，那个时候应该是2001年还是02年，因为我工作比较早，我是没有上大学。啊，我是上了一个中专，就出来工作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工作了两三年以后，感觉认识一些人，认识一些朋友，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啊，感觉大家可以这么做，啊，然后家里人就很反对，包括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家嘛，就是还没有成家，就一个人，反正我父母是比较反对的，比较反对的，他们也没有什么资本投给我。就我们家也是，我们在上海，就是在浦东张江这个地，张江现在很有名嘛，在张江科学城、张江高科技园区，我觉得一说张江，可能很多人
对，我
都
知
听
道，
说过
对，
啊。
对。
然后，但不管怎么说，在20年前，在90年的时候还是农村，包括我父母也都是农村的啊。我当时。我上了个中专，其实后面就不是农业户口了，就变成，然后，为了这个，当时还因为动迁嘛，动迁如果你不是农业户口的话，又损失很多嘛。当时还想过脑筋说把这个居民户口再转成农业户口，但当时，就是也转不了，就是政策上这个事情很难去，就是你没有一定的关系也搞不了，所以这个事情。动迁也亏了很多，反正是农业户口可以拿好多好多，该有的就那个地嘛，原来是你的嘛，那你居民了以后那个就没有了。然后所以大概一个出身啊，就是背景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说到说要去创业，对吧？然后家里人就很反对，就很反对。然后呢，找了。我妈应该是找了一个，就是应该是这种线人吧，东哥知道吧？
我知
就
道，
是
我知道。
帮我去问啊，怎么样的？
算命嘛，算命先生。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就说不要搞，就说我太年轻了。那个时候你想那个，我是78年的，2000年或者2001年、2002年，那个时候才20出头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反正说智力都不够，啊，经验也不够，积累也不够，社会资源也不够，所以不要搞了。所以那个时候又正好又找到一个工作，啊，所以就换了一个工作，就去做了。然后那个工作基本上一做就做到现在，就没有换过，中间就做到现在。不过我后来想想啊。就是其实不去做创业，或者说进一家大公司，一直能做到现在，我觉得也算这20几年也算很稳定的。其实也是吃到了整个的，就是工厂发展的红利啊。在一家公司能干这么久，其实也是在走，一直在走一个职业的一个上升路径的啊，能够20多年。在一家公司做也很不容易的，包括我们那个园区里面，就张家旁边是金桥出口加工区嘛，就是也是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的。
那个园区里面能活到现在的企业也不多的，好多大厂啊，你再大，现在也都该关的关，该收缩的就很小了，该搬的都搬走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错或者怎么样，包括我还有一个兄弟，一个表兄弟嘛，他其实跟我差不多，他也是很有想法的，然后呢，就是去创业了，然后他家里面呢就很支持他，他父母很支持他，就是觉得他儿子去创业做老板了，就是争光嘛，然后。但是这个结果就不太好，然后因为做老板他其实就一个人啊，说白了，当时起步的时候，或者两个人，因为具体业务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最后做了没多久就出了件事情，他就晚上出去给客户送货的时候出了车祸，就走掉了，就走掉
这
了，
个，
才二十。也就才20出头一点，所以有这件事情之后，当时可能我就进了那个新工作，可能也就2、3年。哦，那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再有说我自己去创业啊这个想法了啊，所以一直在那个公司里面啊一直做啊就埋头苦干，一直埋头苦干。我觉得的确是的，就创业前期你可能是能成功的。那个时候年轻嘛，你有拼劲嘛，就是
对对，
而且我感觉社会上很多人他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就看到你可能很年轻在做一个事情，他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拿到这种成功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不像年纪大了，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哈，就是年轻人他别人可能想拉你一把之后，他可能感觉你这个人年轻人还可以，因为年轻人发展空间大嘛。对吧？
对。
他在你很小的时候能拖你一把，其实以后你，这个怎么说？这个你就是他的，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对吧？
对对
你一直会就这个年轻人，他可能一直会记得你啊，不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你再拉我一把，如果你还有利可图的，我还可能再抱着你，
对，
如果没有，我就跟你走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整个社会啊，整个人脉或者资源，其实相对来说对年轻人还是更友好的。然
对。
后就一直干干干，反正就干到整个2025年12月31号，就3天4天以后就会画上一个句号吧。虽然说不怎么圆满但怎么说还只能画上句号。整个
理
的一
解。
个，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我的整个成长或者整个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记得之前我们这个工厂嘛，之前其实十几年一直在工厂里做，一直做这种生产管理，动个过，就是管人管设备，然后工艺。安全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一天到晚，其实然后呢，大概15年16年左右呢， 因为我们这个工厂一直在发展，就产线啊什么一直在增多，然后当时的数据啊什么的就很多很乱，然后我自己呢，也喜欢捣鼓这些东西，就是当时还是搞 Excel 的，搞 Excel，
啊，能
然
明
后
白。
搞那个有一个小的数据库叫那个 Access，
嗯，知
就
道，
很 low，我觉得这
微
些
软
东西可
的，
能在
也没有 low 不 low 了。我觉得能用好就可以，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的企业，我这个是我真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是，是我大学的同学，然后他去那边嘛，他去那边卖那种。充电宝，去非洲那边卖充电宝，就是他们做的那个项目是什么？就是，当然他也是跟人家接洽嘛，跟那个非洲人也有创业的，我们那个非洲人也有创业。他说，哦，那人家那个小伙子可厉害了，也没怎么上学，连 Excel 都没有。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拿 A4 纸自己匹配，自己写，自己匹配，就卖那充电宝，也挺厉害。我就觉得，对 他要记账嘛。记账，然后 Excel 哪一天，他是那种，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啊，他给我讲的哈，我还听了还蛮感动的。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人都有，你只要持之以恒，他做什么了？就非洲很容易停电嘛，他卖的那个充电宝要超级大，不是我们说我们出去玩放包里，不是他放家里的充电宝，可能你要充30次、50次才把这个充满。那这个小伙子记什么？就是哪一天我要给你来充电嘛，或者是。要换什么东西，他就这样记日期。他给我讲了之后，我说这也可以啊。他说人家也是千万富翁，就这样。我也觉得，其实这个 low 不 low 这没关系。现在就是很多人是搞技术，尤其是程序员，就觉得技术好或者怎么样子，其实用户不关心技术的。像我们用软件，谁会在意里面谁写的呢？其实不是很重要，真不是很重要。
然后呢，我就是捣鼓这个东西，然后还就是做了，反正小东西做了有好几个。那么反正老板说啊，你做这个还可以，那你就不要在生产上去管人啊，管设备啊，管现场的啊。那么就去做数据。那当时呢，其实 BI 才就微软的那个 BI 起来了，就是那个 Power BI。然后又捣鼓那个，然后捣鼓了大概有2、3年数据那个看板那些东西，那么后面呢又开始做项目，就是做数字化的项目，有 MES 啊，然后仓库的那个 WMS 啊，然后跟我们的 ERP 啊去做一些对接啊，因为在外企其实做这些东西，你技术上其实还可以，但是你去跟那些人唠来唠去啊，这个活其实很难的其实很不容易把它做对接，就是在数据上说这个跟这个连通啊，因为你做看板，做那些就老板管理层要看的那些东西，你肯定慢慢的要把数据都接通嘛，你有些是在 MES 里，有些是在ERP 里，在 SAP 里啊，有些又是手工的。或者又是其他的系统里的，那你要把它全部混到一，就揉到一起，其实要花很多功夫。就你要跟那个人去聊，跟这个人去聊，又要跟艺术团队去聊啊。那么主要就是做这些工作，就是，然后呢，就是我自己其实做这个感觉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我也能推动这个事情往前走，因为你换一个人，如果因为我在里面做的时间长了，就很多事情我都方方面面啊、细节啊、角落里的东西都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全局的 sense 或者概念，你才能说推动一个东西往前走。不然的话，你光推动了这个，把它连上了，那个地方就会又会出问题。就两边其实互相有一个冲突啊。就你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复杂，只是说你要把整个的就是企业的业务的全景，或者说整个数据链路的全景，你全部了然于胸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我先要去推进哪个，后要去推进哪个，那么我感觉后面这个，10来年或者7、8年做这个事情也蛮有意思然后可以说服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想法的人，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往前推动很多事情，然后做好了 做了很多看板给老板看的。那么，也不是说，但是可我不知道是做的，就目前来看，可能也做的太好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感觉没活做了，还是也是这是一方面吧。我觉得可能需求没有那么多了，就该做的差不多的，都做的七七八八或者八九不离十。当然你还是能看到一些需求的，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要再去做，但就没有那么强烈了。但主要呢，现在回过来看，可能今年下半年或者我在推那个整个财务预算的项目的时候啊，就推得太强势了，推得太强势了，就有些人啊，我感觉目前来看还是得罪了一些人，就是啊，就是，然后就是被架到火上烤嘛，最后烤就把烤没了，整个这样，然后这个20年，我觉得虽说没赚什么大钱，但我觉得对我至少还是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可能跟这个地方也要跟人打交道，也要跟数据打交道，其实相对来说，至少在之前，就是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然，目前我还是有一些成就感在，但是还是被打磨掉一些哈。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那个这个20年除了工作，我觉得也错失掉了很多机会，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我觉得如果不上班，就是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在05、06，反正那个时候，股票上的也没赚什么钱，就赚了一点点小钱。就05年不是有很大的牛市吗？很大的牛市吗？其实我是买了，我觉得买的还可以，但是，上班啊怎么样？我觉得分散了很多精力，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看这些东西。那这个是，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全身心投入啊，有可能最后可能就是比现在赚，就是你赚可能赚的更多，但是你可能亏也亏的更多。但这个就不说了，对吧？但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我觉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子。还有一个比特币，我记得东哥你这边其实聊过比特币的，对吧？我觉得您这边对啊，结果我听到比特币很早很早，很早很早，那个时候我还去研究过怎么买，怎么去弄，但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但是我当时有一个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因为当时我们张江这边它线下对吧？它线下放了两台机器。那两台机器可以用比特币去买东西，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几块钱，就是这样。我还特意去看过，就是像两台柜机一样的，然后你去一弄一扫还是怎么样？因为具体我没有太研究，只是跑过去看了有这么几台机器，因为报纸上登出来的嘛。然后我特意去看了一下，结果看了就好了。也就结束了，这个事情后面我就再也没怎么关注过了，然后我觉得对，就比特币，我觉得能够当时出于好奇心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买几个，
哎，我其实，我其实买过，但是我很快又卖了它。我买的时候它1000多块钱一个呢，然后我买了3000块钱的，对吧？3000多吧，不到4000，然后买了3个。但我发现它涨得太快了，当时我就看到了一台笔记本，那时候比特币已经涨到7000多了吧？我看，哎，直接卖掉买了一台笔记本，所以呢，我大概我不能够后悔说现在涨了多久，但那时候我确实是花了3000多，搞了几个月买了一台2万多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那苹果笔记本电脑现在还在哪个地方？我想那个笔记本电脑可老贵了，但也不能这
那
样
可以，
讲，
那可
因为当时我的想法也没有现在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哇，这些人疯了呀，搞这东西有什么用？我顺便进去买一下，然后生成一个自己的私钥，然后当时是没有这么严的，我买的时候就是大概是1000多块钱嘛，1000多块钱就是在2010年左右，我认为是，因为它横盘了好长时间，就是两百多美金，它涨得很高，然后200多美金大概持续了7、8个月，我记得，我就觉得这不行了，我就在7、8个月的尾巴那里买了，然后又拉上去了，拉上去之后，然后我一看，哦，怎么高了，赶紧卖掉。我是属于这种，我没有就是那种信仰，我觉得它可能会改变什么东西，没有，我就是想搞一笔就走，因为以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拿得住的，而且有的人还亏了不少钱，尤其是现在他们做杠杆的，那简直还不如买股票，还不如拿扑克牌或者是就赌博呢，就亏得太多。我们经常是看到了这个机会，认为我们可以拿得住，包括股票什么，实际上我们很难就是有那个定力，我们又不是巴菲特。我们觉得，哎，我这个月买什么股票，下个月买什么股票，下个月这只是事后来看，你要事前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大部分人都没有，我也没有，我是没有。
然后接着就是房子。房子
嗯。
呢，其实，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应该要买的。然后呢，也说来说去呢，还是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什么积累，就一个没有积累，你买房肯定是，基本上都要靠贷款的。然后呢，我们整个家里人呢，因为我们是动迁的嘛，就是张家这边就整个浦东这边其实很多动迁的嘛，就会分有房子住。所以就，就没有必要，就是，然后就
再买了
没
是
有
吧？
买，就一直没有买，一直没有买，一直没有买。然后等到上海是11年还是12年就限购了，就限购了。然后我们也是被限购了。然后当时到13年、14年，我们想买了，然后就发现就限购了，就买不了，
哦，
就买不
本地
了，
人也买不了吗？本地人还
也
买，
买不了，买不了。
我以为限购都是限制外地人买的。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动迁了以后呢，我老爸他就把这个产证啊、什么手续啊都去办掉了。啊，如果你不去办，应该是能买的。
哦。
就是很多人其实动迁分了以后，他就不上心的，这个产证他不去办的，也有
啊。
很多。啊，我老头子呢，他就很积极。
对，越听话的越容易吃亏，对，
然后就我们就都买不了，反正就看着它，哦，看着它涨，
要
看着它
涨是
涨，
吧？啊，
看着它涨，就是从，就我们这个小区是动迁的小区嘛，就是从当时我们搬进来07年08年还09年，应该是09年左右了，当时进来应该是几千嘛，
嗯。
就大几千可能是大几千，那后来就一路涨，一路涨，一路涨，一直涨，包括，但是到现在，到现在，总算不行了，
嗯，
就是到去年吧，应该24年、23年，就疫情以后，可能1年多是高峰，所以我觉得机会呢还是有一些，但整个呢，我觉得还是没有抓住，基本上还是就这样。平平淡淡，啊，平平淡淡，反正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没有卖，我们动迁的房子，我跟我老婆说，或者跟我家里人说，哎呀，因为有些人你知道，我们当地很多人动迁了以后，他手里拿了几套房子，他就卖掉了，就是
当时
在
减少。
对，有些人就一拿到就卖掉了。有些人是到13年、14年，反正一路涨嘛，他们就一路涨买，就是好多人都卖掉了。那我说你也不要说我们没有买到，没有在低位买进啊，怎么样的？我说我们至少没卖，
对，这也很好。你在上海有一些房子，那就很大的一笔钱了。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啊，对，吃喝其实正常过日子其实没什么问题的，正常过日子，
对，
因
你不
为，
卖的话，租给人家也挺，拿房租也好吧。
对对，是的，
对。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也一直说的，因为她呢，在前几两三年以前高峰的时候，那个正好高峰，她是主张要卖掉一套的。然后我呢，我说，我当时其实我也觉得应该卖，我说这个肯定高峰要高点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家就没人去动，就缺少行动的，去，
啊，
然后呢，
想了
就
一
是
下，想了一下，
啊，就讲了一讲，然后我们应该找中介挂了一下，但是呢，就一直没有谈成那个合适的价格，因为我们比较，就其实两个人就没有完全达成很一致的意见，或者说我们认为达成了，但是没有说就是很迫切的那个想法要把它卖掉，只是说挂在那边佛系的卖卖，就是啊，但是呢就是一直卖不掉，没有卖成啊，然后现在就跌的大概离高峰的时候有跌了接近1/3了，
现在上海也跌了这么多嘛？
很
我
多
们
很
这种
多。
小城市，我们是只能也跌不少了。现在我以为一线城市应该能挺住，也挺不住啊，看来。
去年其实还能挺住的感觉，然后今年开始就一路在跌，一路在跌，而且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看挂牌价，对吧？就感觉还可以，比如说一个500万的，你还能，反正你挂嘛，你就挂个400、450，但是这个价格是不可能被卖掉的，就不可能成交的啊！如果你想卖，想成交，就别人可能会还你说350，啊，你想成交就是要比市场普遍挂牌价低个10%，就是要少个至少20-30万，你这个房子才能成交，啊，否则你就挂在那边吧，就不会成交的，就这种，而
可
且
能也
我们
是
这，
经济不好了，我觉得主要经济不好了，而且房子也太多了嘛。
太多。而且我们这个地段是在张江这个核心区边上嘛，其实也是啊，我们这边旁边是一个人工智能小镇，就最近半年搬过来了好多这种公司啊，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利好还是还是就旁边有产业的嘛，有人在不断的过来嘛，所以我觉得。啊，我后来跟老婆说，反正卖不掉就卖不掉吧，就拿在手里做做掉算了，就这样，只能这样了，你还能怎么样了？
对，反正你，因为你不好说嘛，因为你搞不清楚。我倒是觉得一线城市问题不是很大嘛，因为再发展什么产业，它都是从一线城市更能挺得住啊。包括你说的 AI 啊，或者人工智能，它获取人之后，其实我不是我说的啊，我也是看网上或者听某个人说的，他说所有行业的本质就是房地产，就任何的零售行业的本质就房地产，你搞来搞去交房租嘛。你高科技的话，你赚到了很多钱，最后还是交房租。其实他说你搞很多的房子是很好的，比如说那个基督教不到处建教堂嘛，教堂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以呢，你要按有钱的话，基督教特别有钱，但是那个他也不卖嘛，对吧？那教堂也好大的。对，他也不卖。
所以，我觉得生活就躺平了，可能就这样，也就这样。我感觉我现在2个月已经在家待着了嘛，就不停的找工作嘛，就是每天刷一下这种平台嘛。哎呦，我在想，如果找不到躺平的，后面不找了，也就省一点用嘛，就不要那么像以前那么开销了嘛，就节约下来啊。我觉得日子其实也可以过的，就是没有说过不下去这种，只是
你在
说，
那种地方肯定可以，
只是说后面是接受躺平还是说，怎么样？就这个事情呢，可能得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我们这儿其实很多人也是的，就是像我这个年纪，躺平的也很多，躺平的也很多，
对，是。
就是很难找到这种合适的工作，然后有些工作呢又不想去干，包括像我们本地的很多人就打打牌、打打麻将、钓钓鱼，就好了。我感觉这个生活可能不排除2、3年，如果再这么再努力一下吧，反正如果不行，估计可能也是这种生活状态。
啊，其实也可以。其实我们要这样想嘛，
嗯。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有什么东西，最终我们还是要要离开嘛。就是你要重新定义自己嘛，是你一直工作一直工作，这个是有价值的，还是说我去哪个地方玩一玩看一看，或者是你说我要写本小说，或者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人生要有无限可能嘛。其实很多人你也很难说他是躺平，他也许只是找到了另一种生命
另
的
一
那
种
种
生
感
活
觉
状态，
吧。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也不，人家总是说躺平啊或者什么，我是觉得只要他自己开心就可以嘛，他又没有去危害社会，是不是？他只是自己不想去做了嘛。而且我们到底要多努力才算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也是受教育也好，或者是整个社会风气也好，要不停的工作，然后难道我们像那种工蚁蚂蚁的那种工蚁一样，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那才是有意义的一生嘛？也不见得嘛，对不对？
是的，
我
是的，
倒是觉得，
因为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段时间努力过的也努力了，包括我们，前2天我还那个去了一趟广东，去了一趟湛江，因为我们公司在那边有一个新开一个大的基地嘛，然后我想着，因为有几个老同事啊，在那边，我想着去见见，聊聊。有没有什么合适
新
的
的
机
机
会
会，
嘛？对呀，结果也是，因为我其实去的时候，他们其实跟我大概说了，其实也没什么机会，但我想我还是去
过
嘛。
去看看嘛，对，过
啊，
去
对呀，
看一
对
看。
呀，然后反正闲着去见面，老朋友见面聊个天，吃个饭，大家聊聊也好的嘛，对吧？但不管怎么样，我过去，或者说我想寻求一个机会过去。我肯定要有一个姿态嘛，我过去可能也是这种，我的姿态至少是有的嘛，对吧？或者说我比较内心还是比较想的嘛，对吧？那我就过去，结果大家吃饭一聊天，哎呀，感觉那边还要惨，整个因为他那个基地呢，就是当时是宣称要投是投100亿吗？还是投30亿啊？我有点忘了。要投那么多钱的。然后现在呢，反正对外宣称，反正二期就暂缓了，二期暂缓啊。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内部就是说二期已经没有了，二期已经没有了，就一期建成一期基本上建成了嘛，都在。开工了嘛，都开机了嘛，很多设备都，就是对外先宣称的是二期暂缓暂停，因为那个项目整个项目要建到2030年的，就是后面还有4年，但是它整个对外是说宣称暂停的，但其实他们内部都知道的，二期基本上是黄掉了，不会投了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当时很多招人嘛。招岗位嘛，都是按照整个大的项目去招的，特别是职能部门，特别是职
对，
能部门，对吧？像仓储啊、供应链啊，就是财务啊，整个职能部门都是按这个满就全部弄完之后才去招的。但现在没有了，他们也是很头疼，就是也在收缩，就是2个 team 的合成一个 team。甚至3个 team 的合成一个 team，所以整个也是，就是很严峻，很严峻。 包括他们降级也有的，就给你降级啊，
对对，
如果愿
可
意
能
接
也
受
是
的
行业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基本上是行业的问题。
话，你愿意
在
接受就
软件行业中也是，像我们软件行业中也是，并不是你不好或者是什么不好，而是我这个产品线放弃了，就这样。包括我们这种行业中，也兼并嘛，比如说我买了，公司里买了一个 A 公司过来，他当时你买过来，他肯定要维持人员稳定嘛，他会说我一个人就不裁嘛。但是这我们也知道，公司说话跟我们谈恋爱说话是一样的，不要太信。就是说，我肯定是稳定一下这个心，等到我把这个该整的整了，我为什么要留两套财务，要留两个维护，要留两个开发嘛？哎，最终呢，可能在某一天早上，而且裁员是有专门的人才的，他们也熟悉怎么裁员，非常无，咱们就觉得非常无情。但是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你也不好怪他，人家就专门，有的人也是啊，我知道我们收来了一个与防火墙相关的，然后裁员的时候就这样，这个老板就是那里的当事人，把人都裁了之后，基本上最后隔了几天，连他也裁了吧，他先裁的别人，你知道，对，他都不知道，最后人家说你也不要来了吧，就这样，
这个
对。
就是在大势面前，就是很多也不是你
对，
个人能决定的，也不是就是你个
对
人。
对，
哎，我这个 pad 怎么老是往下沉？
啊，
干脆
反
让它沉
正
到
有对，
底吧。
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我们个人的原因嘛，也不是说我能力不强，而是公司这条产品线放弃了，或者是他卖了嘛，他卖了，其他人家买过去，公司是要赚钱嘛，公司又不是说我是为了花钱养着你们，对吧？很多都是这样，先裁员嘛，裁员就工资至少是你不管以后怎么样子，是不是抬到大动脉了，至少这个月的钱一下子就省下来了嘛。对，他其实是这种考量了。
是的，然后呢，我去了那边2天，哎，我感觉那个城市真的蛮好的，又不冷不冷，我现在想忽悠我老婆也去，但是现在还没有忽悠动，她说那个你钱都没有了，工资都没有了，还想着去啊，窝在家里窝着。
不对，在其他的，你如果在上海住惯了，你去其他地方都很便宜，觉得哇，真的好便宜，就这样。像，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嘛，然后不是有人来，经常有人来莱芜或者是来上海的，来济南的话，他会来找我们，包括听电台的哈，他就说。你这租个房子多少钱？我说你看饭算什么呢？你如果比较好的话，2000块就可以。我是说楼房，如果你租那种平房的话，非常大，大概400平是吧？可能就是一年1万块，就这个样子，非常大，一年1万块。我说没人住，我说根本不存在。比如说我要开车去个大城市，你在上海的话，你停车费还挺贵。我说在我们这里，哎呀，你只要不停在交警的门口。随便停一停，你找个地方有人停，没人给你开罚单，就是随便停嘛。你找到有空的地方，他说没话了，我说没话，没人贴
没
条，你
关
就
系，对
随
吧？
便。对对对，没你，但是你别作死嘛，你不要提到市政府门口，那里会查，其他的地方随便找个地方把车一放就可以了。就是你如果在上海待惯了，你去其他地方你都会觉得哇，这个便宜的要死。
哎呀，是啊，说到停车，是的，我们小区门口就是不划线的，也有很多人停，但是他们就没办法，就小区里停不到了，就是没有位置给你了，他们就只能停在那。然后那个地方每个周末，就平常还好，那个交警不来的，每个周末早上交警都会过来一轮，然后贴一轮单子就会，然后
相当于每周收一次钱呗，
你这时候一直收，收了一次。估计每天收，可能他担心到时候不停了，这个地方，就
对，
全部停到别的地方去了嘛。那他的相对来说对他的指标应该也有打击，
对对对，
因为在你家那边租个2室户，大概也就1500的样子。然后
是这样。
我丈人呢，丈母娘他们其实身体也都不怎么好嘛。然后我想怂恿我老婆， 把他们那个房子租掉，让他们到那边去，也不一定到那边吧，反正
找
找
个
一个
更好
便宜
的
的
地
点
方，
地方，对吧？然后生活啊、
对。
气息啊，或者说，就是其实上海比较冷的，其实那边我感觉相对来说生活真的是，其实吃的东西倒还也不便宜，也不便宜吃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还是便宜的，就是总体肯定是便宜的。那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会持续去。
是你在北上广深呐、啊，因为我都在这种地方打过工嘛，后来也是因为各方面原因，我又回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你在小的地方待惯了，反而你就不喜欢大的地方嘛，而且每个城市都有特色嘛，像上海的话，深圳啊，就会很忙，就非常忙，但是像我在这种地方，就太近了，我们这种地方都很近嘛，我经常会稍微远一点，我会骑个摩托车嘛，然后很少开车。为啥开车的话，就感觉到你开车开个15公里，哎呀，就不如骑摩托车方便嘛，就这个样子，反正很懒散就是了。你在小地方待惯了就会很懒散，像在深圳的话、上海的话，你基本上不可能回家吃饭嘛，我们这里都回家吃饭，中午啊回家吃饭
就
啊，
中午对
再
吧？
去上班，对，中午回家吃个饭，都是这个样子。但像在上海的话，那是几乎是不可能吧？你要出去待一
对，
天吧，对吧？
这个是的，这个包括我感觉西部很多城市，他们中午基本上可能11点或者11点半放了以后，然后中间要休息好长时间嘛，可能要
对呀，2点，
到2点才上班。
对，是的，还很多人都要回来睡个午觉，然后玩一会儿，看看电视，然后再。很多人这里就是找工作的话，就不可能存在说我要很久，就是半小时。哎呀，肯定没有半小时的，半小时他就不干了这个工作，就是十几分钟，你知道吗？哎，他就十几二十分钟，我就到家了嘛，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到家，就是在路上我每天的通行肯定就是1个小时，不像是北上广深，我单程可能就要1个小时，也远的。
上海普遍一般一趟通勤基本上在1个小时，这个是我觉得是平均水平可能是，然后我之前其实通勤时间也很短，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开车就十几公里，12、13公里只有，就有的时候我也去电瓶车，搞个小电驴的，但一般来说都是开车的。然后有一个很明显能感觉到的，就是前几年我开车，对吧？就是早上如果出去的不巧很堵。这个10公里多一点要开1个小时，高峰的时候就会有的，偶尔会有的。但是最近几年基本上就最近1、2年就很少了，就半个小时多一点，无论怎么着都到了，就人少了很多，真的人少了。整个公司啊都这方面我觉得都少了很多。还有一个呢，路也修得多了，就每年都会修几条新的路，就是每年都会修几条新的。所以两方面可能互相抵消之后，整个的交通压力就没有但如果，
我突然想，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也认识一些人嘛。但我觉得你这个行业，有可能你要到国外发展会好一些，因为很多的中国这边的产业链实际上是转到国外去了嘛，
说
对
到
吧？
这个是的，我突然有一个苦恼嘛，其实刚开始我找工作的时候就比较苦恼，就是我不知道找哪个方向的都，因为，我十几年前呢是管生产的，然后呢后面呢又做数据啊，做 BI 啊，然后呢做项目啊，做数字化项目啊，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杂乱。我当时其实我都这么些年我都没有去外面面试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然后简历也没有写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写，然后。我本来是呢，这几方面都写的，然后他们说你这个不垂直，你说太杂了，他说太杂了，你这个不行的。然后呢，往数字化项目经理这方面找的，他说，因为这个很奇怪，就国内很多数字化项目，对吧？就是你上个 Maths 啊，上个什么系统啊，都是信息化部门主导去上的，就是这样。他说：“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在 IT 下面，在纯 IT 团队下面， 但是我这个事情呢，我不在 IT 下面，我们这个我是在纯业务上面，就是跟 IT 其实也有一点关系，但是整个 IT 的那套东西，其实我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熟的，我更多的是在业务侧说这个业务流程怎么样的，那个业务流程怎么样的，对吧？然后这个我后来也在想，我说这个事情就是国内很多的这种项目，它其实是为了上，它很多就建归建嘛，建完了以后就是信息化部门负责建，建完了以后他就交给业务去用，而不是说这个项目的需求是说业务需要这个项目，然后才让IT 去建，其实它是反过来的，包括很多公司它业务根本就不需要，或它就很反感，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有的时候业务它也想要的，但是如果这个主导权不在业务手里，对吧？就在IT 在信息化部门手里，给他就很抵触，
对，
对吧？
强行学一下嘛，要强行学。
对，他就很抵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但国家呢，很多时候现在因为要硬推嘛，很多给补贴啊，什么都有很多补贴。就你上个项目，就政府就发补贴啊，所以很多就是政府在里面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但是导致很多东西其实是过度建设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是需要一个系统，需要一个 MES 系统，但你里面的功能，你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呀，但是你让不是使用的人去主导这个项目的话，他肯定很多时候他把各种功能都给你堆上，反正你用不用你自己去决定呗，对吧？它不是一个纯需求侧出发的啊，我现在就需要这几个功能，这几个模块，它就上这几个，就
对
有
对，
这样一个。苦恼或者说间隙在里面，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职位设置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国内很多做推进这些项目啊，整个的政府在里面，他这么一做呢，就很多东西就不是纯需求、纯为了需要才去上的东西，特别是很多国企。就央企，他就是，就上了，反正上完了以后，他把功能全部都弄好，你们用是，你们自己再去慢慢折腾嘛，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是是，你说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尤其是在国企，因为我们会与很多国企打交道嘛，就上这样一趟系统，哎呀，这个对员工有时候是种折磨嘛。你本来的话还不要输那么多数据，结果呢，现在要输2份数据，自己存一份，有的还要，然后呢，那个还要再填到那个什么上一份。而且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做，不是我做的，我同事做的，他们做加油站上的那种项目嘛，加油站啊，他们做的那个系统又不是很好用，虽然还叫无代码编程，但是还是要编程，虽然也很简单，就是我这一周，比如说星期五有个什么折扣啊，那个东西啊，它不是填一下就行，还要拿个鼠标拖来拖去，可能对程序员来说是，很简单嘛，但是对那些加油站的员工。人家是不会嘛，你拖来拖去，他也很烦呐、啊。对对，所以这又导致什么？就又专门搞了一个人，就专门各个加油站跑，就是搞这个嘛。人家不大会，很多人都不大会嘛，就是做促销啊，做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很多项目是这样，我相信应该也是你这种情况，就是你上了，我给你个补贴嘛，你就上嘛，对不
对对对，是的，
对？对。
但至少就是你最后上完了 PPT 一画汇报的时候都是好的嘛，都是皆大欢喜嘛，但
哎，
真
对
正用
对
的怎
对，
么样，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但怎么样呢？就是，有还是没有比没，就是上了比没上好，不管怎么样，但很多你说这个就是改变了，但真正去改变了，你可能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大家的一个思维方式啊，就是一个想法，肯定还是会有好处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然后现在呢，我最近才把这个事情想明白啊，我肯定不能丢了其中某一块。我觉得这个前期在工厂管理、在排产、在这方面的东西，其实都是我的积累嘛。如果我丢了其中某一块，我觉得也不太好啊。我觉得还是要往这方面去找方向，后面可能找那个乙方的。就是类似这种公司找找，看看还，因为我问了几个，咨询了几个，他们跟我说你还是往乙方的公司这方面去做，因为整个国内的制造业的这方面的，他们的说法是说是需要的，是需要人的，你可能几方面都有一些经验，就是需要一个，就是。看过很多很杂的东西的，
啊，对对对，各方面都搞过嘛，你是，
对对对，也不一定很各方面都很精，但至少你各方面都看过、都搞过，可能是需要这方面人的，因为这个年纪呢，可能还行，我觉得可能一两年里面还能就不到，不过50嘛，应该我觉得还有机会，可反正看吧，努力努力，
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哎，总是。我觉得你没有迫切的压力嘛，很多的时候就是要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不是那么空虚嘛，这让日子过了。你
这个
没有
也
那
对，
种，对，没有那个迫切的压力，因为你收房租就好了吧。
因为房租呢，我们这个地方也动过脑筋的。我说我们再去跟我爸妈挤挤，然后我们腾一套房子出来，结果又被一致反的，又被一致反对，
反对是吧？
就我老妈。他们也不想跟我们再住，就是
对好，对对对，
住不惯，
哎，
年纪大了
对
不行。
对对对，反正都是这样嘛。你只要习惯了自由，你就不想再拘束。虽然也是，父母好像是什么，但是久了还是，万一有什么理念上不合适啊，什么什么的。像我回家也是这样，因为我离家很近嘛。就是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回来待个一星期嘛，啊，那家里亲的不行啊，父母即使你多大了，他都觉得你很亲嘛。现在的话，因为我父亲生病或者什么的，有时候我就在家待了很多嘛，你就感觉到，哎，那老妈就觉得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搞点饭吃呀，他就说光给你做了，你不回来我还不做饭呢。哎，我想想，哎呦，你这个不能待太久，每周回去个2次就好。3、4次就太多了，2次。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就这么一提，我感觉是也不是很现实
对对
不是很
对，
现实。
不太现实的，除非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哎，父母身体不大好了，需要照顾，那可以，对吧？
对对
因
是，
为哎，不可能住养老院嘛，我那你对吧？这种。
是，然后还有，我感觉我小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就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补课的，反正不补
对，
课，
你呢？对，
然后每天放学回家，我觉得都不做作业的，就作业基本上都做完了，或者说第二天去早上去学校再去抄，就我感觉我印象里就没怎么回家做过作业，就很开心，回家了以后就玩，就是去，反正小朋友在一起，大家就到处去折腾去玩，就这个事情。哎呀，现在小孩子，哎呦，还是太苦了，就回来就做作业学校的做完了，还得做额外的补习班的，怎么样？太苦。
对呀，对，但这个的，我这里也类似吧，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不可能有，没有这个行业嘛。但现在这个行业就层层加码，哎，即使国家再怎么搞，因为人足够多嘛，大家都想着去搞这个。包括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嘛，他是怎么讲的？他说上海的985的在校生有二十几万人，接近30万吧。这上海的垃圾桶的啊， 垃圾桶是40000，他说呢，平均每一个垃圾桶有对应着5个，就是985的学生。有时候我想想，对，他说你不要瞧不上上海的这个什么，就是在校生啊，因为上海的都是985吧，哎，不是吧？
那也不
我不
是，
太清
上海
楚
没有几个九八五，上海没有几个九八五，
或者重点，我不太清楚，我不太了解，但985也不少吧？想一想就能上海交大呀，或者什么的哈，同济也应该是吧？或者是，
同济是，
还有，对，
你就同济
我
浙
都不
大，
大知道这一些，
上
说实
午。
在，我已经不关注这个好久了。你这样让我负担哈，我就记住3、4个学校，我也记不当中几个。
还有
上
那
海
个
的，
华师大，
哦，华师
对，
啊，
华师大，
也是
剩下
九
就
八
有，
五是吧？
对，剩下好像就没有了。就上海九八五，不多，不多。
这确实比较厉害了。
也很难。上海上，如果你能上到九八五，也很难，应该是要
任何地
前，
方都很难。
都很难。
任何地方都很难。他们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分数一定要考到那个地方嘛，这个是百分百可能。即使你是上海人，他仍然要考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你不可能是随随便便。就好像是说北京的孩子考那个北大清华简单，我说一点都不简单，也
不
可
简单，不
能
简
比
单。
率高一些，但是那个高的，哎呀，已经不是那个啥了。他们卷得特别特别厉害，而且他们从小也是受尽折磨。我那个我同学嘛，我上研究生的同学，我认识几个本科嘛。我说啊，你们英语好厉害。他说呀，你不知道。我说你这个英语像母语一样。他说了，每天他在北京的时候，他父母就把他丢到那种双语的那种地方去学呀，去
这
背
边
呀，什么什么。对，他仍然学得那么好，是因为什么？也不是聪明，就是。强迫嘛，哎呀，我有一个同学，也不能叫同学了，没跟他一起上过学，但是是同一个学校的，只能叫校友。他的那个一到假期里就把他丢到那个澳大利亚，有亲戚嘛，就在那澳大利亚还上了一段时间，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学英语。结果他英语，我说你这个像母语吗？他说这也是小时候锻炼出来的，根本不是说像我们就不学嘛，我们农村的学个毛是吧？没这个条件也不行。
不过英语是要学好的。其实我呢，
英
就
语
是
啊，
我们其实没有上正儿八经的大学嘛，就没有参加高考嘛，就这么说。所以英语，然后我们是外企嘛，所以你英语不好，其实是很受限制的，很受限制的。然后我当时也是报了，哎，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学英语，包括报了外面的班，什么那种。我印象中应该报了那个华尔街比较贵，我没报。另外一个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就跟他有竞争关系的一个，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反正我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钱学这个。
我以前没有 AI，现在用 AI 就可以了，你跟他对话就好了。
对，以前就每天下了班还得去上这个培训班，然后小班课几个三四个，坐在里面就跟一个老外聊。那些老外呢，都是有些老外蛮好的，有些老外也是到上海来玩，就是然后顺便就赚点钱，上个课给你们就
哎，
瞎聊
对对对，
随便的。
是，都这样。因为以前有段时间我要学法语嘛，也是公司的原因，在法盟嘛，我也发现了，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本事，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然后是比利时人，他说法语，他从小会说法语，结果呢，其实他只会说法语嘛，他也不会说英语，他也不会说汉语，他就是只会说他的母语。结果呢，他来教我们嘛，然后他还觉得什么什么，其实我想想。哇，下面坐的这些人，虽然法语不如你好，但是呢，可都会说英语啊，可都会说母语。他只是有一个，但有一些年轻的老外，他对以前的时候可能中国是有点落后啊，他就会觉得哦，你们这里还是有点落后呀，或者什么。我想想， 哎呀，但是也没有那么落后吧？他是，尤其在北京的话，更难以说的话落后嘛。但是他觉得他经常会说，在法国会怎么样？我有个老师，他经常会说在法国会怎么样？比如说他特别受不了的是，就是我们进门的时候开了门，比如说你隔个3米我就进去了嘛。他是说呢，如果在我们法国的话，我们会开了门，然后等后面的人进去再什么？我想。这是精神习惯，这可不是素质的问题，就是习惯嘛。如果说实在的，我给你隔个3米，我给你开着门等着你，你会觉得不好意
可
思，
能
对不
啊，
对？
对，
这非常非常
是
不好
是，
意思嘛。哎，但是当时咱法语也不好，没法跟他争论嘛。他就会说他们法国人多么有礼貌。我想，哎，不知道吧，这就是对于礼貌不礼貌，我觉得关系不大，就是习惯的问题嘛，对吧？
哎，那栋哥，你这个学的好杂啊，这个好广啊，涉猎的东西啊。
因为我的老板嘛，我的老板是比利时人嘛，比利时人那时候，法语很厉害了，法语很厉害是为什么？因为法国有大量的殖民地在非洲，我们那时候公司里要，卖设备去非洲嘛，就是比如说我的话要打上3针疫苗，然后去非洲待2下，就是还是要会说几个，比如说 bonjour 啊，反正就是问好啊，说问好，问问路，上上厕所，吃个饭，这些东西懂就行，不用说太什么。法国就是法语，算是像法语啊、西班牙语啊，以前我都不知道是这么强大的。其实中文的话，因为只有中国人在说嘛，反而你进了中国你就学一下中文。中国海外又没有殖民地，对不对？它这个就局限性很大。但
等
是，
于就是，
对，就这块嘛，就这块说嘛。像你说日语的话，你就去日本吧；韩语的话，就去韩国。但是你说了法语的话，哎呀，什么摩纳哥呀，什么一大堆说法语的。所以，那
都
时候
是
我才
法语
知
系
道，他们就是殖民地
的，
比较那个什么。那时候我们学是也是因为这个，就觉得你是不是学了会有点竞争力啊？但是还是打工思维嘛。你就想到，我已经学了法语了，是不是去非洲啊，或者是吧？你有竞争力，但实际上这个思维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司，你还是要掌握公司的业务啊，或者是什么的哦。但是你想一想，他如果要砍整个产品线的话，他不会在意你会法语还是不会法语，还是没有核心竞争力。最主
但
要
这
的
个
还是
还是你自己的学到手上的，还是自己的本事嘛，自己的就是
对。
核心，就是不算核心嘛，至少也是一个能力范
稍
围
微
嘛。
的看看，对，就这样。因为刚开始也是打工的时候，人都是这样嘛。你刚打工就特别上进嘛。哦，我也是打工思维，特别上进嘛。然后就这样学呀，然后也去给公司里就尽量觉得，哎呀，拿了公司的钱嘛，然后做些贡献啊。但后来越来越觉得，哎呀，你其实表现得太好吧，哎，没必要，说实在的。没有太大必要。现在咱我是这种感觉，你给公司里卖命，人家也不
没
见
有，
得看到你，没用处不是特别大的，还是就是我前段时间就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说要把打工啊当成有一个期权才行，不能只拿死工资的，就是我看看我能不能赚到钱，我能不能赚到未来，我能不能学到东西，就是这个票要在我的手里，而不是我拼命的。去打动你，说你看看我累死了哈，我要累死了，你看看你是不是要收留我？这个不行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是的，这没什么用。包
对，
括你看，我可能之前一两年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啊，但我觉得做的这个事情太晚了，太慢了。就或者
对。
说，整个还是以工作上的事情为第一优先的，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太侧重过来做。因为当时就是还是想着，基本上不大会就离开的。或者说就是实在可能，打发打发时间啊，这种或者兴趣爱好啊，给他们做做。因为有些人也会来问我，你这个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些资源啊，怎么样？我想我帮你们牵个线啊，怎么样？这个反正你们成不成，哎呀，跟我也没有多大关系，对吧？当时可能只是抱了这个想法啊，给他们稍微做做。 但对的，这个公司你看，就像我走了，对吧？他前段时间他那个系统，就是也不说遇到问题嘛，他就是就背后的那些业务流程啊、数据流程啊，他就其实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对吧？他要去，他就不可能问一个人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能问清楚啊，除了问我，我能把他都讲清楚，但是又怎么样呢？没关系的，就
其实
离
我
了
觉
我
得打
他，
工嘛，
对，就离了我他怎么样呢？他用的不好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关系的，他最后就多花点时间嘛，无非就是啊，多问几个人嘛，啊，大家就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嘛。原来可能问我可能2个小时1个小时就全搞定了，对吗？但他现在大不了就多搞几个人。搞个3、5个人，在那边花个1天2天，或者3天4天，他总能搞得定的，他也能搞得定，啊，还是，就缺了谁都赚，就算说到底，他就趴掉了这个整个的系统，要趴一段时间就趴一段时间嘛，这个东西又不是他，就是没拿到单子，就是把业把生意丢了。对吧？那是另外的事情。那你要丢，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可能跟公司整个的策略啊，就又有关系，跟公司内部这些信息化系统其实有什么关系呢？你停掉了就停掉了，就不弄了就不
其
弄了，
实，
对吧？没有，没什
打
么
工的
用，
话，我觉得是这样嘛。打工的话，一定要带核心部门，就是要赚钱的部门，尤其是花钱的部门。尤其我只能说我这个 IT 行业中吧，你就看有一些人是很聪明的。他可能在公司里表现不好，但是他也不是摸鱼，他就是用公司的资源搞自己的事情，公司的资源就搞自己，这些人是最厉害了。反而那些勤勤恳恳的，然后在那里，尤其是有一些是销货的部门，比如说运维的部门，运维的部门基本就罚钱嘛，就是你要不停的花钱，还有程序员开发的部门也是花钱的，因为你开发的这个软件上线能不能赚钱，完全看。前面那忽悠的怎么样嘛，或者是你运营的，那就是说人家给你签单子嘛。所以呢，我有人问我这个职业规划的话，我经常是说呢，你要看你这个部门，不要看你兴趣啊。有人说我就喜欢做这个网络安全，我说这就是最不赚钱的部门。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网络安全泄露的啊，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没有一家公司因为它泄露了客户的材料而倒闭的没有一家，你就是比如说你新浪、搜狐，他妈都泄露了，你都可以登录了，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客户根本不大在意，尤其是很多人他不在意。但是你这个部门是不停的花钱的，可能你有什么很高的技术也好或者什么，但是不停的花钱。如果公司一旦去缩减的话，第一刀就砍这个安全部门嘛，因为你也许你很厉害啊，你越厉害反而越显得你没用嘛。你说我这个漏洞补的好好的，10年1次安全故障都不出，公司里就会觉得哦，是不是你安全部门好像这10年我白养了你吧？对，然后你不停的出安全事故呢，他仍然会觉得你没用嘛，我养了你有什么用？天天出事情，是不是？就这种部门啊，我说你自己找个爱好就行，反正安全部门在各大网络中都是不是很那个什么的，
就
但我们
是，
也知道，
就是说法上，他可能就是政治正确嘛，他不能说你不
那
重要
对，
啊，对吧？他
对
还
对
是
对，
第一个说安全是很重要的，但是可
对，
能有你一个很小的 team 在就可以了，你干活
对
的你
对，
就包给第三方干，
哎，基本上
对吧？
是就是这样，对。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最主要的还是能拿单子的，能给公司向你搞钱的那种，比如说他签了一个单子，那种人是公司一定要那个什么的吧？那个你犯点错误或者什么。而且那些人会掌握资源，他跳槽他不怕的，那种人是可以跳槽的，因为他可以不停的拿单子回来。你不拿给你，他拿给其他的公司，他仍然是拿那个是吧？那个分红嘛，他不会，反而是哪一种比较危险呢？就是 程序员这一种比较危险，就是我在这个 team 里，什么的，这个月工资1万块，可能3年之后12500，你还自己能算出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公司里他知道你写代码吧，他也搞不清楚你写的重要不重要，写的好不好，无法量化，反而裁员呢，反正就裁你吧，反正
是的，
确认你问题不大
不大不大，真不大这些东
嘛，
西，
真的是不大。你看比较厉害的那个出去创业的，比如说，哎，我在网易工作啊，然后我真有朋友就这样干，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不一定要在网易。他做什么？他就到处联系嘛，他发现，哎，他就联系到处的人嘛，就是你有什么资源，他有什么资源，他有什么资源，他慢慢的把这一套然后复制成自己的嘛，自己也可以做，哎，自己可以做什么东西，然后搞一搞，他还巴不得离职呢，你开了我还要有个补偿是吧？然后我出去就搞我这一套嘛，就很多的创业就是这样，从公司一
对
出
对，
去马上创业的人，并不是像你的话是你这个就很实在了，很多人是这样，你开了我给我个补偿，然后呢我出去马上创业，那个马上创业不是被逼的，他早就蓄谋
早
已
就
久了，
已经安排好
对，
了，已经那
他
个，
已经
已经，
好了，甚至已经盈利了嘛，他已经私下里在盈利了。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包括我知道做广告的呀、做游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路子，还有做那种游戏充值点卡的呀。反正我知道他们私下里就这样搞嘛，私下里赚的钱比公司的还多。但是呢，私下里也用不着他太多时间嘛，因为他也有一个产生金钱的地方。反正呢，公司里一搞之后，我知道有一个他做游戏的嘛，他就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游戏这里。那下面都是搞好了，什么代理啊，什么什么的，都是他自己搞的。他本身就做广告了，他把自己的广告费给自己的老婆开了公司。有时候我觉
这
得
个是，
不，咱们不要说他有道德问题，这种人很那个什
这个
么，
是
很聪明。他做
很
他
多，
对朋友都很好，因为那个钱给谁不是给嘛，给老婆嘛，对不对？或者老婆的小舅子开了个广告公司，
其实这个
哎。
也不能说他一定有问题，因为他整个的
啊，
事情他还是做了的，他并不是
对对
说
对，
他该走的流程还是走了的。你说要竞
对，
标，你说要怎么样，他都合乎，
对，是是是，
合，就是
就是
合
合
情
规
合
的
理的
嘛，
嘛。啊，都是合规的嘛，啊，包括你该办的事情，他也一样不少给你办了，对吗？你
对，
说
而
给
且他的你投流的钱，他也不，你正儿八经的也是赚这么多钱，公司我这样搞也是，只是我又赚了一些钱嘛。哎，公司里即使知道又怎么样呢？反正我这也是合规的嘛，他也没有说我直接拿钱回去。哎，我又觉得这个是好事。前段时就是大概10年前，他跟我联系的还比较频繁。后来的话，我看可能赚了，他是后来赚了很多很多钱。我看去欧洲了嘛，我不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就做手游广告呀什么的。我就是说。就是前10年，就是有一个手机游戏，是那段比较爆发期嘛，大家都在玩手机。但现在你在做，可能就不行了。他抓住了那个机会，就是他如何把你的手机推广到，你去下载嘛，你就下载一个，他们说获客成本一两百块钱才能说服你去玩一下他的游戏。但他的成本可能没有那么高，他想到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成本没有那么高，然后他就做这个就赚钱了。他就是在以前就是在公司里打工的，哎，他帮人家去投产嘛，就是推广这个游戏。后来我觉得我也做不到他那样，我发现这个人技术也不好，什么东西都是，像我就是有点打工思维嘛，他没有打工思维，他就是公司是我利用的地方，不，公司不要想利用我，就是我是利用你的地方。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就是他为什么要打工嘛？他说我就是看重的是公司的资源。我们为什么打工？像我这种心态，为什么打工？就是我能够写代码，公司要利用我。他是说，我来你公司都是我选的你，他不停的选嘛，像什么360啊，待几年，这个待几年，这个待几年，他就是不停的在公司里跳来跳去，所有公司的资源都被他搞一票，然后，对，很厉害的，这种人很厉害的，
哎，是的，
对。
是的，这种呢其实是最厉害，而且人有的时候并不是需要很多机会，其实有一两个机会你能抓住，基本上就可以了，
对对
就能
对，
那个活得很好。包括我们这儿也有些人进来以后，就学生年轻人，感觉是脑子就很活， 啊，但也不能说年轻人很活，就是有这种脑子很活络的人。就我们这个行业，它有那种就是废料回收，他就去做这个，他做了2年，他就去做这个回收的生意了，就做得很好。而且回收我们这里面含那个贵金属，就很高的价值，你知道吗？很高的价值。当时我们国内可能做提炼的还不多，他就把这个东西弄完了以后，搞到日本去做提炼。就很赚钱，就很赚钱，然后后面不行了，反正他前面，最近几年可能不行了，就是，但他前面原始积累已经积累好了嘛，就是有身家了嘛，他这个钱可能我们赚一辈子、2辈子也就那么多钱，
是，就是有些人，我们就是可能，哎呀，我也不好说，可能就是天分不够，就或者是思考的方式是不对的，就是呢，一定要是。打工的时候要想着这个公司能给我提供什么啊？不要是听那些老 板PUA 我们吧，说你能为公司提供什么，而是他们始终在想着，哎，公司能提供什么给我嘛？像我说的这几个，我朋友中就是创业比较成功的，他并不是说我要白手起家，没有，他们就是一边打工一边从公司里抠抠搜搜搞些东西，然后呢就从基于那个东西开始做嘛。就是这样，我觉得这
而
种
且。
会，他发现了公司怎么赚钱的方式，然后呢，他就模仿公司。像我的话也不行，就是就打工嘛，人家发给我个工资这个样子，这也不行，这可能也
我
是
们就
没有这个头脑。
就是贪图安稳嘛，就贪图安稳。其实我后面不是说我前面我们那个表弟他后来出车祸走了嘛，从那个走了之后，我后面也不想去，就是包括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我在想着可能我也不会说轻易去尝试说自己去创业，因为毕竟就太贪图安稳了。或者说后面实在没办法了，或者看看有机会吧，如果可以搞搞。但怎么说呢？很多你在职的时候利用这些资源去搞，可能你的心态就会很好的，因为就很好，反正成不成没关系嘛，对吧？然后你真的说很用心的，就压力很大的，一门心思去搞，就感觉会有问题。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嘛，然后我去面了好几家那个私人公司，就私人老板，就很小的小作坊这种。那个老板他们就有两三个，他就跟我说，他就说，疫情以后嘛，他们就亏了好多钱，亏了好多钱。反正现在呢，就收缩收缩，反正能不发钱就不发钱，能少发钱就少发钱。
反正看抓机会吧。我是觉得这个首先要有天分，我肯折腾的人是有好处的，要肯折腾啊。你不肯折腾的话，基本上风口在那里也不会那。我
也
也，
轮不
尤
到
其是
你。
我在这个对 IT 行业中啊，你就会发现那些赚钱赚很多的人，没有一个是靠打工的，就是了，那是100%肯定的。你靠打工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还是投入风险。有的人是就现在说出来应该没问题，就是有点违法了哈。现在说出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你要做的早，首先还要早，这个很重要。就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李佳琦在卖口红嘛，他也帮李佳琦卖口红，怎么卖啊？他盗播嘛，他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蠢蛋很多，你要坚信这一点。就是，有的人就看李佳琦，他只是看到李佳琦，他就认为是李佳琦在播，但是呢，有可能是这个人录了李佳琦的东西，我去播，李佳琦在抖音播，我去李佳琦的快手播。能理解是吧？哈，或者去腾讯播，对，他就这样。李佳琦可能卖10亿，他卖2000万就可以啊。而且他跟他说，我也发好货，李佳琦发啥我发啥。但
一样
是，
的，等于说，他
对，
就
那
做了一些切片在那边放嘛，对吧？然后或者说录了东
对，直播人家直接实时播，他在这个播，他就有一套技术，我就在快手上播。 而且李佳琦的人团队也不傻的，就会举报你啊。但是举报你3小时之后才封我，我已经这一场已经卖了个600万了，可以了，是不是？很多人就是我下了单我就走了，我不会盯着你看
对
很
对
久
对
的啊。
对对。
对，他就靠这个，你说是违法吗？我认为是违法，至少道德上是没有。但是呢，也架不住他赚了几千万，就靠这个东西。就是谁什么罗永浩火，他就播罗永浩；什么谁卖茶火，他就卖啥。反正他的技术是什么呢？他有一套技术，就是确保你检测不到过，就是平台。而且最初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规范。起初一点规范都没有，草台班子。哎，起初没人检测，他说：“哎，其实开始我一填好一填，你举报就举报，我脸皮厚，对吧？”
就
我也
随
知
便一
道。
弄就切过来了，可以说，
对，他后来才是越来越像我们玩微信也是这样。像微信以前的时候，你摇一摇还到处都是找女的，微信也。后来微信义正言辞嘛，说我这个平台是吧，要维护平台发展。他刚开始也是这么干，就这样。对，后来我发现那些人是什么，他不折腾这个，他就折腾那个，他有一种折腾不完的心。你让，就是说呢，我跟他也还算蛮好的吧，我有时候会跟他做一些事情。他是说呢，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干什么都行，吃什么苦也行，但是呢，这辈子最不能的就是没钱，我不能没钱，这是第一选择的，就是说不能没钱。但是他是福建人啦，就是有这种闯劲嘛，福建的，然后也是学习也挺好，但在学校里。我可以再讲一下他的一个更厉害的事情。我觉得那一件事情让我重新认识了他，就是不管你上什么学校了，你就发现总有一些自行车是毕业之后没人用的嘛。毕业了，那自行车相当于丢，没人用嘛。而且我上学的时候是比较早，民风还比较淳朴。他发现了这个商机，什么商机呢？这些自行车没人要，就是他的嘛，你知道？对，他就直接说你，他去任何学校，他冒充学校的管理人员嘛，他就说他直接去人家学校里啊，他长得是有点成熟，他就说嘛，我们是哪个学生会什么的，要处理掉这批自行车，那个车就开过去了嘛，就装上车，把这批车卖走了，卖完这个学校，卖那个学校，卖那个学校，卖那个学校，一年卖好几，卖一圈，全都是他卖，而且只有一两次被人识破了。他识破了就识破了嘛，就走了就是了
识
嘛。
破了就走了嘛，对吧？不卖了，
对，对，就反正自行车都不是他，都是破旧自行车。哎，可能每一辆10块20块，这白捡钱呀！这就是你放在那里，大家还觉得走路碍事呢，对不对？但是呢，他把它都卖了。你想想，一辆车20块钱的话，他卖1000辆车就好多钱呢，对不对？就这样，每一批学生走。他那个破旧自行车都去人家学校里看看，哪里有破旧自行车，他都捡起来卖一两百辆，就这样。像我们还去打工呢，他就很
对，
明抢，是吧？明抢啊，这属于。
所以，就是机会嘛，就是要去靠发现的，就是你能发现这些东西，然后你把它自行车，你把它处理了，可能那些学生还在，就是学校好像这个管理的还蛮好的，把这些东西都弄走
对，因为
了，
在那里只能生锈嘛，但他确实是拉一辆车过去，把这件事情就直接放车上拿走，没人管他了，没人说，哦，这很可能人家还觉得这学校管理的，这因
对
为
对，管
都
理
是
的
破
蛮
旧
好
自
的，
行车嘛，对，他就是找一个那种就是那种车嘛，他说这个自行车这批都给我装上车，我去，他不是一辆一辆偷，他只偷那种破旧的嘛，就是一看就是年久失修的那一种。他就都拿走了，啊，有时候后来还做了好多其他的事情啊，反正现在当然了，到现在为止，他就是福建人的心态嘛，我现在还是老佩服他了。现在当然还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不知道多少钱了反正已经远超过我想象了。你就发现他始终处于这种状态，就是不可能给人打工的，但他是成功的。你说他有没有失败？我相信也有。他肯定也赔过什么大钱，但是一笑了之嘛，反正
因为这种事情，对你肯定会有个别的会有失败的，或者干10件，你能成9件或成8件，要失败1、2件，因为它不像，可能，但这个事情可能。就是 就是这种事情，因为就是赚钱比较快嘛，它其实不像实业，你其实赚实业，做实业你很多钱就堆在库存里，
库存，对对对，
堆在设备上嘛，堆在厂房里，你可能一两年、两三年里面，你基本上不赚不到钱，啊，就算你账面上能赚钱，其实很多现金流上基本上你赚不到钱，啊，做这种生意可能你一年做个几笔，基本上一年花销应该就够了。
哎，对对对，他总是做类似的吧，反正。以前的时候，但是他家里也是生意世家，我觉得这个与他的这个思维也是有点那个啥。他以前他家里是给人提供那种鞋子的那个鞋带，就是运动鞋的鞋带啊。他家以前是做这个的，可能这个我相信，至少是在上海，就是在就是崇明那边，他好像也是在那边啊。我看他家里大到了已经有一个篮球场了吧，就是自己搞了一个篮球场吧，有时候发朋友圈吧，反正我知道他是有这个财力是有的，是做这个，后面他就是不停的做类似于就是又游走在法律边界，但是你又说他特别违法吧，也不是特别违法，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但这个也学不来，我跟他还算是蛮好的朋友，但是也学不来，这不可能学得
对
来，
吧？很
咱
多
都没
人，
有这看到的，比如说那些自行车，我看到了可能绕着走。看到了，我可以卖掉它，这不一样吧？心态是不一样。
就是，就不，很多人还太守规矩了。这个事情，就你可能，有一个想法，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自行车没人要了，对吧？或者说，
对。
不过你现在街边也有很多车，它没人要了，但是你可能要去把它实践起来，要去做。那可能就不会去做了，特别是如
对。
果你，特别是你正好有一个班上的话，你改天又去上班去了，那这些事情就过了，没有了，就这个 idea 就结束了。
对，他那时候就是做这个嘛，把自行车都卖了。但是我就从心里不是鄙视他，因为他还请我们吃饭嘛。但是我就觉得哇，我说你将来肯定是成大事的，实际上是他就是成大事的人嘛，就是，对，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们说嘛，他说什么都可以，什么苦都可以吃，但是呢，不能吃穷人的苦。他说："你知道吗？这一辈子永远不能当穷人。”他就是这种心态嘛。好像他的父母就给他灌输这种思想嘛，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成功，但是赚钱上不能不成功，就这样。然后他也不好好学习，也是，反正考60就这样，就这种的嘛。
其实学习是的，能，我觉得能，不用太刻意的去说要很努力啊，一定要去考多少名啊，怎么样的。包括我现在孩子也是，就我小孩上大学了嘛，然后我老婆经常说你学的怎么样，反正我说你不要去管他，他能应付过去就可以了。
哎，他觉得学习也大部分用处也不是特别大，说实在的，还是看你出来之后为人处事呀，看看会不会察言观色，这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是的，
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
比，
是会讲话呀、察言观色这种特别重要。
是的，
对，
我说你还是要跟他讲讲这些东西。哎呀，我们小孩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人际交往方面比较弱一些，但现在好像感觉好多小孩都这样。我不知道他是在自己家里面这样，还是说，但整个观察下来，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就是不够，就是人际交往方面，就是普遍都是在就是打电脑、打游戏，或者
对对，可能是，
去打，哎，他们蛮喜欢打篮球的这种，但更多的可能但有些我感觉现在有些学生哈，他就是很喜欢组织这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团队的活动，但很多，但我们家小孩不行，他可能更多的是，就围绕事情，还是就没有去围绕人，这个可能还是要慢慢的去，我们能做的现在也做不了多少，只能说慢慢的去，
对对，家长对，
对，
哎，你
因
家
为，
小孩就上大学了，我觉得家长的影响力越来越少了。
对
小
对
时
对，
候
是
还
的，
好，
是的，
几乎没什么影响
因
力
为。
了，我觉得。
因为很多东西，对吧？就你父母说的东西，他都不会在意的。就是
对。
我发现，就算你在这行，或者说我在这行，我觉得做的还可以的，但是我跟他说这些道理，他都说你说的，反正他听不进。
对，
这个
跟我
也就
们一
是
样，
很
跟我
多，
们一样。
很多什么大师啊，就艺术家啊，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小孩也培养成，就是
对，是
这个
的，
东西他获得的太容易了，就是他太容易获得的东西就看不上，或者说不珍惜啊，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值钱啊，没
而
有真正
且
的。
而。他没法实践嘛，其实，是教人会比较好。我们讲的太空泛了，好像我们小时候也不听父母的啊。我们也，我想一想，我好像从初中之后，我觉得，哎，父母的话不值得听。我真的从初中之后上高中，我就不听不讲了。我大学的话，报考我直接就不跟我父母说，我说我去报一下，他都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嘛，我随便报，就是完全不听父母的话。虽然他们也会，他们说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见识跟我比是吧？就每个小孩就这样吧，
就这
就
样，
是
就
这
是这
样，就是这样。就首先是瞧不上父母，后来呢，哈，我尤其是我们年龄大了，现在我觉得，哎，父母也做的还好，也挺厉害的，把我们这种
是，
养大，然后也维持一个家好，也还挺厉害的。我自己还不行的，
是的，
哎，所以现在就觉得，哎呀，父母确实是还挺伟大的。那种情况下能把我
现在，
养大，对，
是的。就要一定要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接触的很多的事情多了，慢慢的才能有一些些体会。那不然的话，他们这个小孩子太年轻了，他就觉得我就是最厉害的，你说的不对，都不对。
对，都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要等到小孩慢慢长大，他就知道哦，是比较厉害啊，父母还是也不容易，但是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父母也不行。那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父母，要不停的打电话问我，哎呀，你这个冷不冷啊？我在外面上学啊。我当时心想，妈的，我说你别问这种，我说冷不冷，我又不傻，你不要问我冷不冷。我说我知道穿衣服嘛，但是还是担心嘛。他就觉得你肯定穿不好。我说这里很暖和，但他不知道嘛，他就总是会担心。后来现在想想，哦。其实也就是父母担心我们，其他人谁会担心？就这样吧。
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天冷，就是这么说吗？就是妈妈觉得你觉得你冷，
对。但是现在你想想，真的他是真的爱我们、疼我们才会这样问，否则的话，你说我们一个外人，谁会管你冷不冷吧？对不对？那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还是。当时的父母还是不错啊，可惜那时候就觉得他们嫌他们烦嘛，说要不
最
要给你
后，
寄点棉袄给你？我说你别寄棉袄，这种。
是啊，其实真正关心你的人就是你的家里人，你的父母，
对。
你的那个，包括我最近这次要干我走嘛，其实很不容易的。包括也看清一些人，看清一些事，对吧？
对。
就后面他们有些人就看着我就躲着我走了，知道吧？你想我在那里面能干这么久，我就很多事情所有人都很熟的，包括领导、老板，哪个不认识啊？对吗？就有些人之前就很聊得来的，或者说也算能聊得来嘛，对吗？然后
对，
就。很多时候他就躲着你了，就不跟你聊天了，就开始孤立你，知道吗？
尤其是这种情况，哎，正常啦，那领导。就是咱们这种单位上的领导走，他只要知道了他的调令，说你3个月之后走，那下面的员工就不听了嘛。那你是顶头上司又如何？是不是马上就不听了？而且是这样，即使我们在公司里，现在我越来越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在公司里就是个螺丝钉嘛。但是呢，我们在家里还是顶天立地的，就是在家里是离不开我们的吧，是吧？就是还是要把自己既然在家里最厉害，那就多照顾点家庭啊，多跟父母啊什么联系一下。你说我在公司里，我也知道谁都可以替代我，但在家里确实不好替啊。那个儿子怎么替是吧？父亲怎么替？这种老公怎么替？就是这样，就不太那
然后然后我自己回顾哈前面这段。或者说从 上学、工作这些年来嘛，就有一个其实我还是，就是我说比较，不能说后悔嘛，但我觉得还是耿耿于怀的。就当时我没有去，就我们初中毕业以后就上了个中专嘛，就没有参加，没有读高中，没有去参加高考，没有上那个去上一下大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遗憾的，或者说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虽然我们那个年纪，就是上高中的人，其实并不是说我那个年纪，其实并不是说，就是班级里面全部都是最好的人去上了高中，但那个时候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就上高中的人慢慢变多了。就在此，在就是90年代开头几年，其实最好的人都是去上中专的，这个，
哎，对对对，
这个对
是
吧？
的，是的，对。
但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这个趋势已经在变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我都有点忘了，是我当时自己做的决定，还是我父母帮我做的决定？可能是我自己吧，大概率是我自己。但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会还是说会抱怨一下，或者说开玩笑的说，我说你们当时应该跟我说要上高中了。
对对，我上学的时候，因为上海会更发达一些，我们这会有滞后。就是我考高中的时候，最好的还是上中专，因为尤其在农村，我们农村是你只要考上中专就有一个工作岗位了。我们那里上中专都是老师呀，或者是有两个嘛，医疗上是比较火的，还有就是水库的也是中专去管。还有就是老师这三个是最火的，那时候大家就是觉得老师好像还是我，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水库，我也不清楚那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去选水库，好像水库的人的这个钱比较多，你知道吧？就我们这水库是卖水的，就是因为农村嘛，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要浇地了。浇地的话，你要这个村子想要浇地，你这个村子的是要收些钱跑到这个水库这里，说你放一些水过来，然后我们要进行灌溉嘛，所以这就
那
是
就是
纯粹的，
一本万利的，对吧？本都
对
没有。
啊，就是这样，对，本都没有，就是那时候，尤其是农村，就是他们就是农王嘛，是吧？管下雨的嘛，所以那个地位很高很高，所以我们这里最厉害的人就考到水库。我有个发小了，他叫现在我还知道他名字叫刘勇，然后但是我不清楚他现在在不在水库上，反正他考到水库就很厉害。我们村子要买水就可以通过他嘛，就觉得你好像有一个说得上话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他很厉害。再就是医疗上，因为以前呢在农村医疗也不好，你如果是个当个医生啊，大家也对你比较，然后就是老师。这几个都是中专生的必，就是很多人甚至复读去考中专啊，我没有见过复读考高中的，
高中
但
的，
是复读考，对，复读考中专的真的有不少，每年都有复读班去专门考那个啥，像我是成绩也算是好的，但是好不到就是说上中专的那个地步，就是老师就会建议你上这个上高中，再下一个的话。我们这里还有一种叫技校，技校就是考不上高中的再上技
对
校，
对对对，是，
技校不安排工作的，技校就是你上完了就，但中专是安排工作，高中的话是不安排工作，但是你考了大学可能发展更好，但是那个有概率考不上嘛，最稳的就是中专，
对，中专我们当时户口就出去了嘛，就是居民户口了嘛，就农村的人很看重这个，就很看重这个。当时居民户口就会发钱嘛，每个月就会有那种粮油补贴啊，我记得好像当时我还领了一两年还是几年，反正当时的观念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那个时间点可能已经在慢慢转变了。那我感觉我还是，不管怎么说哈，我还是比较遗憾的，我觉
对，
得。
没有上，可能觉得遗憾，但是上了之后，可能是另一番道路，这都不好说了，这个也没办法。我们人习惯于走另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美化它一下。
对，是的。
因为，但是你说，如果实践， 时间重来的话，不好
啊。
说，说不定到时候你孩子选，哎呀，我当时不如选中专了，就会另一种想法了，真的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中专毕业了，我们上一届还上两届，好像还分配了，然后到我们那一届就又不分配了，全部都是你自己去找工作，就是这样，所以也很不巧的。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嘛，反正工作到现在，我应该工作了接近有27、8年了，就
那
是
挺多
前
了，挺多
面
了。
反正也不能说怎么样吧，反正还是平稳平稳，蛮安稳的。其实也不怎么出差，对吧？这个你说那些活，至少70%-80%的比例来说，还是自己想做的有点兴趣的，然后也就是家里面啊，整个怎么样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我觉得就是平平稳稳、安安稳稳。就是后面怎么样，能不能安安稳稳，或者说有机会再去搞点事情做，或者说就这样躺平着，也是一种，就躺平它也是，对，对，东哥你前面就它也是一种生活状态嘛，对吗？
对
就
对
享
对，
受生活或者说怎
对，
么样就是前半程可能就是这样，比较平稳的，比较安稳的，就是这样度过了。
对，可
就
以，就是
很
现在是有点中年失业，我觉得我3年后再访谈你，也许你就另一种感想了吧，对吧？不清楚啊，其实。我们也不能给自己设太大的限度嘛，因为我打球嘛哈，我觉得我打球给我一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哈？我打球的话就有很多退休的嘛，退休的像我的话跟现实中的这些小孩玩，人家就会觉得我很老嘛。但是我打球跟退休的人家就是一问我年龄，我一说，他说哎呦好年龄。后来我发现是这个样子，70岁的就觉得60岁的是最好的年龄，60岁的觉得50岁。哎呀，那个年龄很好，然后50岁的觉得40岁不错，40岁的反而觉得30岁不错，30岁仍然觉得自己哦，最好是20岁的时候，真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我问过那个，就是类似于聊天嘛，他就说，哎呀，我说你这个学打球打了多久了？他说学了10年了。我说那你就是退休之后学的？对呀，对呀，他说那时候体力很好，他仍然是觉得他退休的时候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但是以我们来看，哇，我离退休还有20多年了，然后你就会有另一种感想。后来我觉得人不能够太纠结这个年龄，因为你永远觉得10年前的自己是最好的时候。
是的，
对，这但是
然
最
后，
好还是心态放好，就是今天是最好的，至少在我们今生中，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天的当下，就是我们今生最年轻的这一刻。过了这一秒，对吧？越来越老吧，最好
对，
的
说
不
的是
要
的是
太
的，
纠结这个事情，
是的。
对吧？
然后呢，对的，然后呢，整个的就是，哎，一下子有点卡住了。我想说的是，那个茶我一下子有点卡住。
没事。给我断你了。
有点卡住。我本来刚才想到了的，哦，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爱好，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们老一辈人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爱好的，但是像我们，但是我本身没什么爱好，就缺少生活中的一个就是兴趣爱好。所以以前就一直上班工作，对吧？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太重了，包括你现在闲下来，我都不知道要干嘛，就缺少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我觉得不太好，不好。但老一辈人他们很多人又去钓鱼了，或者怎么样了，但这个我觉得也不算是一个兴趣爱好，因为他是没事干了他才去干那个，对吧？不是说我这件事情是说我一直很想干，我的兴趣使然我要干这件事情，但至少目前来说，但有些人你像 他喜欢做菜，或者说他做的菜很好，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也算一个兴趣爱好，对吧？那有些东哥你说打球啊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都算。但目前来说，我好像没有。
可以，
啊。
就是有点是我前2天，就是最近这一期访谈的那个，他说他没有兴趣爱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也有兴趣爱好，他喜欢读书嘛，读书也是兴趣爱好嘛，他读了很多书，我就觉得这也是他的兴趣爱好，他喜欢看人家的源代码，什么 Linux 啊或者什么东西，我说这就是你的兴趣爱好，你可以一直坚持一下，这也是兴趣爱好，只是比较小众，没有人说啊，我喜欢调试源代码的，他觉得没有爱好，其实我觉得。爱好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可以培养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哈？就是我以前觉得哈，我这个人是钓不了鱼的，就是我不可能跟人钓鱼嘛。但我因为我有小孩嘛，我有小孩就是到处都是玩嘛。有一次我是，我开车过去嘛，就我们这里水库都是开放的，他们在水库，我一看，哎，这不是跟我打球的人嘛，就是打球的一个，我说你咋在钓鱼？他说他天天钓鱼。我说我操，你这天天打球动来动去，我这钓鱼。钓鱼这太无聊了，他说你要试一下。他说钓鱼非常有趣，就是我们没有钓之前啊，就觉得没有趣。但是呢，他有鱼竿嘛，我说我在这钓一会，他给我弄上，他给我讲这个竿有很多种啊，虽然也是赔钱买卖。他说你钓鱼主要是乐趣，钓了鱼上来，小的又不想拿，大的也不吃，尤其像鲤鱼钓上来，因为鲤鱼有土腥味嘛，他就
又跑
不，这就放回去了嘛。就是，他只吃什么白鲢可能会拿回去，黑鱼可能会拿回去，他其他的都。后来我发现，你如果好好钓鱼的话，他并不是坐在那里，然后扔个东西下去，你要不停的又要打窝，又要不停的换，还蛮累的。虽然我没喜欢上他，主要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也觉得万一我喜欢上他了，要去钓鱼也太浪费时间了。钓鱼他能，就是。那个蚊虫啊，都夏天钓鱼都咬的人要死，他自己用一个蚊帐一样的东西把自己裹在那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弄了一个小帐篷一样的东西，就这样钓鱼。你要知道，那得有多大的瘾才会上那个东西，才会去钓鱼。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包括打羽毛球呀，包括录电台也是啊，也算是我的爱好。刚开始我也没有多好爱好，我本来想讲完足球就算了的，后来坚持下来了，是吧？也算是爱好之一了吧
因为这个爱好，我觉得你一定要有给你一个正反馈，就你要有一个正向的激励啊，你干这件事情，感觉有一个做的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有人说它好，或者说没有，就算没有人说它好，你也要自己觉得好，然后要不断的给自己一个正向激励，你才能说坚持下去啊，否则这个事情就是坚持不住的，就是就像有人就小孩子一样的，你要培养他这个兴趣爱好。他去弹个琴啊，怎么样的？你就要夸他，
要夸，
你就要夸他哦，这个很好。然后他只有不断的，或者说间歇性的得到了这种，就是鼓励啊、奖励啊，或者他内心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奖励，那他才能说我下次又把它做得很好，就要不断的有一个正向激励存在啊，他才能慢慢的养成这个东西。而且你的兴趣爱好肯定是你的擅长的东西嘛，你的很擅长的东西才能成为你的兴趣爱好，然后你以后跟团队啊，跟不熟悉的人展示啊，可能你的兴趣爱好你都几年了，至少几年嘛，你肯定比别人做得好嘛，然后你一展示，
是
肯
这
定
样，
别人相对来说会啊跟你说好嘛。
其实兴趣爱好就是说，大家可能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的话，都需要那么，都需要比如说你要操作1000次，但是你没有兴趣爱好，你操作15次你就崩溃了。但是因为你有兴趣爱好，你能够继续弄下去。你看那个我家小孩喜欢骑自行车嘛，就骑那种街宽自行车，就街宽经常摔嘛。如果不是如果正常人的话，不会，哎呀，摔在那个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呢，他的正向反馈是，就是在那个石头上爬来爬去嘛，骑着车他可以定住车呀。我比如说我家的小孩，他可以有一个很厉害的，到现在我做不到。就他这样骑着自行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可以人不用脚撑，他可以自动平衡住。
平衡在那
这
边，
个，
哇，很厉害！
就， 这也是他们练出来的，这并不是他天生平衡好。这周围的人就这样看他嘛，哇，这个可以。
哇，
然后
好
他
厉
就
害！
觉得，对对对，
啊，很
实际
爽。
上我见他练了多少，得练了半年吧。我看他先是在挨着墙，然后挨着木棍，挨着什么东西，再慢慢的再平衡。这个都是自练出来的，他并不是说天生如此，真的。
我去上个厕所。
那可以可以可以，好
两
嘞。
分钟，回来啊。
啊，可以可以好。
对，
可
我
以
穿
可
了
以，
件衣服，因为这边
哦，
我在后房间嘛，晒不到太阳。然后上海
对，
其
那
实
个
什么？
没有暖气是吧？
啊，对，上海没有暖
对，
气，就
我
是
们这里有暖气，对，
上海的冷就很冷，就很阴冷。但我感觉这几年其实上海好像冬天没有以前那么冷了。以前我们就如果你不开空调起来晚上起个夜嘛，就要哆嗦的，要抖的。
哦，
啊，
真的，
最近两年好像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没有那么冷了，
是
没
是
有那么
是，我也有这个感觉，我还跟人说呢，我说，哎，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山东这边那个地啊，都会冻裂，真的是冻裂，冻的裂到什么程度，你小孩的脚可以被踩进去啊，一个大的裂缝，现在没有了，而且现在可能也是暖气的原因，就是也不动手动脚了啊，可能是。那小时候我们都是生炉子嘛，就是用煤啊，就是生那个炉子。现在大家都是暖气了，所以确实不如以前冷了。以前我记得我们那个湖里面，那个河里面，那个冰
有结
啊
冰，
冻得特别厚，我们可以去一直在那个滑那个冰。现在不敢了，因为它
太薄了，
就像对太薄了嘛。
太薄
可
了。
能也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天气变暖这件事情是真的？有时候我想，
我感觉是好多了，
哦，
但
必
我内心
要
比
我，
较倾向于相信这件事情。
对，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对，说起这个天气变暖了，我有个哥们儿，他是在中科院，就是工作都去中科院，他的工作就是弄那个沙漠绿化，把沙漠绿化嘛。最近就是它沙漠绿化的效果非常非常好，我就问他为什么，是不是你们工作很好？他说，嘿嘿，他说呢，你沙漠自杀10年，不如这个雨水线北移多好。他说北移了大概多少公里啊？400公里吧，好像中国的这个降水线，然后像那个北啊，移了400公里左右。他说，哦，这个沙漠里就是。弄出来了，为什么？他说这个雨水线已经在不停的北移，就是以前都沙漠的地方，现在都下雨了，所以呢，他说
这个
还
好
是
像这
老
块
天爷
是，
的功劳更大。
是的。然后，你说兴趣爱好，其实对的。然后我唯一的一点，其实我对很多这种，就是我兴趣点可能就很多东西，我觉得对未知的东西啊，我还是有一些兴趣在，包括像，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就是因为工作上搞得不顺嘛。其实以前一直一有空，我就会看那些宇宙啊，就有没有什么外星人啊，
对对对，
就很喜欢看这种节目，看这种书啊，什么样啊？然后宇宙到底是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引力波啊，虽然就是知识体系啊，没有那么深厚嘛，但不管怎么着，反正。很喜欢看这种东西啊，就比较喜欢看这种东西啊，就这种未解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后到底是怎么发展啊？包括像就最近你看 AI 就很火，到底 AI 和人啊以后会怎么样？啊，虽然我们也做不了，虽然我自己其实做不了什么，对吧？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对对，
但反正比较喜欢看这种东西，然后。
这可以可以啊，这种，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对这个很感兴趣，但以前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假的，都是瞎编的嘛。说，哎，我记得最离奇的是说，哦，哪个地方又出现恐龙啦，或者是什么，说在哪个森林里，亚马逊森林，那都是编的嘛，就是叫什么地摊文学嘛，其实。什么世界十大未解之谜？说木乃伊哪里出现了有一个女的尸体没有腐烂，又什么什么？现在那个当年的就相当于现在的标题党了， 只是现
对，
在把那个标题党放在了网上，对不对？对，可以。
这个呢，我最早也是看这种，但后来呢，我反正看那种科普的比较多，就是偏科普的，就是偏硬知识啊这种，你能说它硬知识吗？也不能说，因为
可
它
以
不是
可以，
科研的，
对
它只
啊，
是。
这种也是，这种可以分为，如果按科幻小说的话，这种叫硬科幻，有一点知识，但是你说外星人到底有没有，真的都不大好说嘛，
不好
对不
说，不
对？
好说，
对，这真的不好说。
然后就是有很多科普人去解读这些东西嘛，就喜欢听听这些，反正一个也是了解了解这些前沿是怎么样的，也是第二个也是打发时间，估计后面还是会搞这个，包括后面。我自己有个公众号，反正会写点工作上的事情，就技术上的事情。那后面反正也会，哎呀，没事干就继续写，继续。
对对
然
对
后对，然后我以前在家里是不做饭的，后面我感觉可能要学着做做饭，做做菜。
对对也可以啊，我从抖音上学了不少做菜的方法。抖音也挺好啊，
现在是你只要一搜，你弄好多怎么猜、怎么做的，他都有视频跟你 说
对
嘛。
对对，
然后这些就他们就毫无保留的这些东西都分享出来。其实整个知识的分享啊，其实比以前是方便了很多很多很多很
一
多。
样，对，以前
包
的
括
时候我
像
记得，你讲你讲。
包括像学很多东西嘛，技能嘛，技术嘛，包括英语啊怎么样，就很多人现在其实不是说。资讯你找不到这个资源，找不到这个东西学，就你要学一个东西，包括你要学 AI，我看现在他们就把怎么样，你从不管你以前跟基础怎么样，他都就是录了很多东西，就把这些东西都分享出来给你去学，就现在就是资讯太多了，资讯太多太多了，就但
对对，
你怎么样去区分这个资讯，可能又是你的一种能力。哪些资讯你需要的，哪些资讯你不需要，这个就是变成一种能力。不然的话，你都就被这些东西淹没掉，你都不知道要看哪个，要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个就变成就区分资讯的真假，区分哪个适合你，哪个不适合你，就是又变成一种新的能力，知道吗？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只要你想学的话，任何时候都不晚嘛。就是我打羽毛球之后，我跟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嘛，退休的老头老太，他们仍然是这样。就是以前能去打羽毛球的，基本上都是，在山东这边就是公务员。要不是公务员，他们没法退休嘛。只有这个公务员退休，他突然意识到，哦，我这个一生好像一直在这个，就是。他们就有很失落呀，因为这些退休的人可能就已经当了科长、局长啊，什么什么，你知道吧？但是他有很大的权力的，但是人一退休了，就不是那根菜了嘛，人家就马上就，你知道吧？他说的，哎呀，以前的时候在我面前又怎么样子，现在你看我一退休了，跟他打个招呼还爱理不理了，也不上，就是基本上你是老干部了，就拿这个退休金。然后春节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大家都送礼嘛，因为你有权利嘛。他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而是人家看中了你是哪个局的局长，什么税务局局长是吧？但是你退休了就没有了嘛。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纯粹的，也不拍他马屁，他也知道嘛。我们就跟他打球，他们也会发展出一个爱好来。有很多人就是学打球，学弹琴，就是我发现他们还整的挺，就是以前一点都不会的。他竟然，可能我也是外行，我觉得人家拉二胡就是拉的挺好的，他能拉出了什么二泉映月。他说你这学多久？好像一年来的，天天学。他没事干嘛，每天都去拉二胡，去公园里拉完二胡打球，然后有时候还在那给我们表演一下，我觉得还不错，也可以啊。哈，你说他，我也发现了这些当官的哦，也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没了这个权利，可能就特别的苦吧。我看他经常就抱怨以前的人，哪一个人以前的对他什么样子，现在对他什么样子。其实咱们也不好点破。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我说我们这些小人物从来没有人对我们恭敬过，所以我觉得非常正常。 真的是啊，你说像我们这种无权无势的人，谁会给我们点头哈腰嘛？没有嘛，都是虽然我也不跟人家点头哈腰，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吧，就这样。那为什么呢？就是打球的时候不是经常会碰到，比如说要跟我打的，我都是平等的对其他人。比如说他们退休的人之间啊，退休之前的那个职位，或者是拿退休金多少，他们会暗地里比较一下。你知道这个人啊，你就说这个人，
很
这
想
个
比
对我
较，
们来说，
贵龙不
什
是，
么东西你都比较哈，你都已经退休了。哎呀，他以前是我手下啦，他以前人家是你手下，难道打球还要让你吗？哎，这非常扯吧。既然我也发现了，一生要强的中国人啊，你这个最终多少级还要比较一下，但我不大清楚，但是我能看到他们之间就互相较劲嘛，就觉得以前是什么样子，你看现在了哈。跟我都退休了，就对他没有那么恭敬了嘛？哎呀，这我说这太正常了，是不是？这
就这
因为我
些，
们这个地方非常小啊，我这个地方非常小嘛，总共30万人，他们尤其是在这种企事业单位，就尤其是当公务员的，他们都互相认识，没多
都
少
认
公务
识，
员嘛，对，他们都认识嘛，他们就会说，哎，这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我倒是听了不少这种八卦啊，哎，
哎，
挺逗的。
这也是人性的一种吧，你总要有攀比，总要有那个，就算。很难去跳出这个圈子，跳出这个圈子。
对，他们就会比较嘛。后来我觉得，哎，这真的是没必要。可能我也当不了公务员，反正我也不在意这个嘛。我直接就是不在意，我就觉得，但是我也不好反驳人家，我去就是打球。其实我根本不在意他到底是处长还是局长。其实我们打个双打，哎，打得开心就好嘛，出出汗，然后走了。除了打球也不联系，我也不想，就是说，是吧？顶多吃个饭，有时候对碰巧了吃个饭，然后说，哎呀，我们羽毛球群里举行个聚会就吃个饭嘛。但是咱也不求人家吧，我想想，就尽量吧哈。除非特殊情况必须要求也不好说，也要拿下脸来求啊。现在我发现也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求人啊，
就
真的。
是求人感觉，
嗯，
就你就算开口了，你不一定能。你也没有把握，别人一定要帮你，对吧？
对对对，
就
是，
你很难去开这个口，你开这个口了，感觉就
低了
低了一
嘛，
等嘛，
对，对
对吧？
呀，
就你感觉这个感觉其实很难受，最好
对对。
自己能搞定，或者搞不定的你就接受嘛，就慢慢弄嘛，
对，
低点就低
对，
点。就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性格嘛，就我们这有个土话叫"求人如吞三尺剑"嘛，你基本上就是是吧，就太痛苦了嘛。反正我是尽量不去求人了，但也不好说，因为我们这还是人情社会嘛，在上海的话好很多。上海的话，为什么好很多？我是觉得上海太大了，你很难有一个人认识太多的人吧。你出去门都不认识吧？但我们这里不一样，你知道吧？我比如说，我知道我小区好几栋楼，我都知道他是住哪里，他老家在哪里，都你知道吗？都这种都都，
背景怎么样，对吧？
对对对，都知道嘛。
要看的，就像有些人他就非常，他要去办个事情，对吧？他就总要找个熟人去那边问一下，或者让熟人进去帮他弄。其实这个事情你不去弄，你自己去办，他也完全能办。但有些人他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就特别是我感觉老一辈的人，他们很多都是要去这么做的。他就算这个事情很容易办，就办个什么，给孩子办个什么，就这种医保啊，这类似这种情况，
对，
他就要找个熟
公
人
事
去办。
公办这种就是公
对
事
对
公
对
办嘛，对
对，包括升学啊怎么样的，那升学你
啊。
还好一点，对吧？但有的时候你就算去办了，对吧？也不一定真的给你办，那别人可能有些时候你拿过来啊。就是礼呀什么的，他能收就收。包括上海这边，其实也是很多东西，就是你真的，就是你要去走这种关系，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个对的人， 这对的人其实很难找，很难找。就有的时候你找的不对的人，钱拿了，最后就事
事
情就
也
搞
没
砸
办
了。
好啊，
就是你如果能识别清楚这个事情到底谁是关键的人，谁是做这个决定的人，你其实你真的想把这个事情办成，我觉得你走一下也没关系，对吧？你能接触得到的走一下没关系，但很多时候往往都是道听途说，特别是很多年纪大的人，很多现在这种社会关系又特别复杂。你都搞不清楚，他们老人之间很多就喜欢这种传来传去的，就说哪个人权力很大，他在里面做什么，具体做什么？因为现在这种，就是社会关系啊，就是职能关系啊，太复杂了，就很多东西你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能够搞得定，包括去医院里面看病，这个倒是好像还可以的，但不管怎么样，你如果不知道。就有些医院特别，好的，你都看不到这个医生，或者说你都排不进去看啊，这个也是有的，就是你要认识的人进去之后帮你走个关系啊，去，
给这个心里放心嘛。但我们这里的话，有时候还不太一样，是有时候医生会主动要你嘛。就小地方，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父亲做手术啊，或者看病，人家医生会暗示你说啊，是吧？要你不送礼，我就不一直不给你排手术嘛。后来其实他就这个样子嘛，他跟大城市还是有非常非常不同。因为我觉得大城市中很少有那种，就是一手遮天的人是没有的，因为太大了嘛。上海，我相信，上海没有这种人，但是小地方是有的。小地方就是要我们叫什么县城婆罗门，他真的为什么他在这里就是说盘根错节了30年40年，他的比如说他的孩子接这个什么局长的找这个那个找这个找这个，整的都他家了，都他家的亲戚嘛。哎，他就会，整个县城的经济就被这，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三百个人把持着，就是这两三百个人基本上都是政商嘛，其实小老百姓可能就不行。比如说你一看，哎，哪个房地产家，你就知道谁家的关系嘛，然后哪就县城婆罗门嘛，现在这个在县城中是比较常见的。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时候还确实有些事情啊，哈，他们就卡着你嘛。他们就以此为收入嘛，就是他们就吃这种东西，也确实没办法，也不是说我相信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情况。你在小县城中，他互相联姻了嘛，就相当于就是古代的时候联姻了，也不是说你说你可能交通局长的儿子找了税务局长的女儿，那他们就是一个利益体嘛，对不对？也确实是在上海，我估计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太大了。也没有那么有权利的人吧，对
因为
吧？
上海，对，有些方方面面的外面进来的人，你都搞不清楚他有什么关系，搞不清楚。
但在这里，我们这里就知道谁家哪个商场的孩子跟哪个结婚，人家结婚会很高调的嘛，你知道，他很高调，大家就知道了吧？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30万人，可能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小区那么大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专门蹭人的小区，可能就有30万，但整个市区里我们就30万，而且都很分布的都很广。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比较大的商场就一家，然后能举行高规格婚礼的地方就两家，就是哦，他一下子给你搞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路没几条，基本上就宣，大家就知道哦，谁家的小孩在结婚，这就马上知道了。普通人家倒是不知道，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局长家的小孩去结婚呢，这个肯定是都知道了。尤其是这种话被那种老人传嘛，老人就喜欢传这个，谁谁谁，你就知道了，被迫知道了吧？
是的，
这谁家？彩礼有多少呀？添油加醋，也许没有那么多彩礼，也许有，我反正不知道。反正这个人呢，一传十，十传百，就变味了嘛。你再加一点，我再加一点。可能以前送了一个奥拓，就改成奥迪了，是吧？总之呢，反正这个婚结了之后就知道了嘛，就互相认识啊，在小县城就这个样子，县城婆罗门。 我在这里也有点纠结嘛，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一打听呢，就是哎呦，
就
我
知
跟
道了，
你什么家是什么是什么啊？你认识吗？我说认识啊，他就说我跟他是什么，经常出这种情况。
但其实我们是住的那种动迁的小区嘛，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像，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就是还是因为像我们老一辈的那些人，他们基本上还是老一辈的思想嘛，就他们还是很知道说这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但慢慢的。
对，
那慢慢的，就是像我们这辈人，基本上，就像我们小学同学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像老一辈的人，他们都知道的啊，这家是干嘛的，那家是干嘛的，他们是做什么的。但是像我们这一辈的，就是有的时候偶尔碰到了，就点个头，但是他在干什么，对吧？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可
是这
能，
样。
可能后面如果实在没事干了，那可能，大家又聚在一起了，又聊聊聊，又都知道了。但至少，就如果你在外面干活的，或者你在外面做生意的，做什么的，其实你也就，看见了之后点个头就好了，你也不会去问他你在
就
干
问
嘛，
你
他也
对
不会来问
啊，
你你在干嘛，就是
对，
这种，
这样还比较好。可能
是。
我们这里还不行嘛，像我知道我所有小学同学干啥，高中同学干啥，基本上都知道嘛。因为什么？因为他就在周围。比如说很多能达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上高中同学、初中同啊、哎，初中同学就更不用说了，高中同学更杂一点，就有这种，哎，我什么我妈的跟他妈是什么？是什么一个关系？是什么
然
还
后，
得哎什么还得叫姑啊叫什么的，经常这样。我从小都没见过他这样一问之后，哦，你跟他是什么亲戚关系？哎，结果上了高中，整了两三个亲戚，就像这种情况。
然后有很多事情还是我要听听我妈听我爸，他们会去，他们老人之间会互相交流的啊，说那家他小孩干嘛去了，他考了什么学校啊，他们就是做什么的啊，他们就是在单位里做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会听到这种消息啊，那我大概有点了解一下啊，那如果他们不去问，他们不去打听，我反正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
对，
了。
这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遗传下来。你这样说打听信息啊，我给你举一个比较残酷的例子啊，就是，这件事情是真事了，是沈阳的嘛，他沈阳的是我同学，他就跟他老婆结婚了嘛，跟他老婆结婚了，结果就生小孩是不行的，就小孩可能6个月、5、6个月就会流产，4、5、6个月就会流产。就是一直这样，可能好几个，具体几个不知道，反正已经就是家里都愁死了嘛，然后就去医生看，就看不出来嘛，就看着就没事，就没事嘛，然后一直流产，就是崩溃了嘛，崩溃的话就去找嘛，可能找了一个大医院的医生，人家去看了什么东西，说，哎呀，你查一下，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近亲结婚，就近亲结婚嘛。他说不可能啊，虽然都在沈阳，这个肯定是不可能，都问过了。后来他们就家里打听一下嘛，真的是近亲结婚。我告诉你为什么近亲结，就是他们两个人共用了，就是他们两个竟然是同一个姥姥，同一个姥姥。但是呢，就生了小孩之后啊，就是可能有一个过世了，他这个姥姥就嫁给另外一个了，但是嫁出去又生了小孩，你知道吧？又生了小孩，这边就断了，就断了。但是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姥姥。就是这边完全断了小孩，就是说这个姥姥走了，可能把孩子丢在这
不
里，
知道，
就相当于我这个妈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我妈是谁，就这样。然后呢，竟然这样查出来，发现真的是近亲，
哇塞，
慢慢查出来。对，就是问这个女方家你的哪里，她说我姥姥是谁，然后一听哇，是吗？那就是同一个。对，其实，在农村中，我相信像我们村子里也是这样，你结婚的话都打听一个底朝天嘛。就绝对不可能出现有近亲结婚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不可能的，这绝不可能。在农村说你谁那个亲戚几乎都给你整清清楚楚、
都整
明
清
明
楚，
白白
都整
了，
清，
知道这个绝对清楚，不可能出现近亲结婚。那时候我这样听了一下，我觉得，哎，农村这些好七嘴八舌的人，有时候可
也
能
有
也是
好，
古老的一种
对
好
对
处
对
哈。
对对， 对，也
你
好的。
绝不可能，对你绝对不可能是说你同一个姥姥不知道，那不可能，是不是？他这个我这样想想，哎，这好像是有点好处。这是我前两年我知道的这件事情，在沈阳，我同学，哎呀，真的
是
是。
的，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小孩，可能如果要找朋友啊，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父母那辈他还有这个关系在的，他还能去打听，就是打听起来比较方便嘛，打听是不是？而且老人
这
很
样
喜
会
欢
比较
做，
好，
而且老人很喜欢做这个事儿，可能
对，
像你让我去打听，我也落不下那个脸去打听这种事情，对吧？那如果
是，
再以后，我觉得打听这个事情的难度可能就会变高了，就不大好
其
打
实比如说你家小孩搞个上海的还可以，如果他整个苏州的，那也没法打听，就很难了嘛。对，就不行了，也就是这个还是有地域性的，就是你是吧？隔个几5公里、10公里之内你可以哈，15公里，哎，对你再远了，那老人也没这通天能力。比如说你整一个苏州的呀，或者是哪里无锡的呀，也不好搞，除非是哪里有亲戚。对，因为
打听不
苏州
到，
也是一个千万级城市，那个无锡也是千万级城市，你没法了，没法搞了，就。
我现在我其实无所谓，我看看我老人，
没
他对这个就一天到晚灌输要找个上海人，一天隔
可以
三差
啊，
五
可
就
以
要
啊，
灌输一下，
你，我觉
那
得这
我
会比较好，
啊。
因为我觉得上海的话会比较，习俗会比较好。反正我接触的话，我对上海人的印象是，上海是整个中国中最守信用的，就签了合同是真的执行，就是我签了嘛。是最容易执行，我并不是说上海没有骗子了，但是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签合同也签东北的，签什么，但是我就说随便签吧，反正他也不执行，就是他就是哥们嘛，上来他先签称兄道弟怎么签，后来我们也见多了嘛，就觉得这个签了也不执行，你就签就是了，反正尾款肯定是不要想要，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尾款，上海的话会给嘛，10%啊这种的，像其他的10%就是。就算了，就不要了，
就
你
没
也
有了，
不要争了，对，就是默认就是不给了，
就没不给
觉得
了，
你对10万块，那1万块就是他的了，可能他能够从公司里搞出来，但是这个就是他的了，你还在跟他要尾款，是不是不够意思了？
不懂事了，对吧？就变成，
对，很多都是这样，就尾款啊，有的时候是3%呀，10%几的哈，有时候大部分都不到10%了，5%、3%。
五个点
对
到
对
十
对。
个点，对吧？
哎，对，就这个，就是在东北的这些老铁们，就是不要了，就是默认就是不要了，就是上海的话他会给，上海的话你要他真给，那也这也太老实了也不行，对吧？
对我来说呢，我其实这方面的就没有这方面执念，说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要他们两个人好就好了。但是呢，就回过来说，就还是要找到对的人，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但这个呢，反正他孩子自己去弄吧，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就你一定要去监管他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操之
你就知道，
过度的啊，
没有，我觉得用处不是很大，但
吧？
是你，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孩子自己选的，他幸福不幸福？你自己选的幸福，你强烈干涉了幸福还好，不幸福的话你等着吧。你风险太高，
哎呀，不知道。
你看上的是不是？如果以后闹矛盾闹啥的，他有可能会怪你，这就麻烦了吧？
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生二胎的，我们是可以生二胎的，因为我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嘛，最早就可以放开生二胎了。那我们其实我也动过心思的。但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遗憾之一嘛，就是跟前面说的那个什么，没有上大学，对吧？我觉得也是遗憾之一，因为就没有生二胎，我其实很想生，很想要一个，然后我老婆就比较，她也没说不同意，也没，但反正就是 比较纠结，
啊，
然后最后就一拖一拖一拖，后面大了，算了，
哎，
就结束
这
了，
就有危险了嘛，也是太大了，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而且，但我有两个小孩了，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的。反正我没有，我这两个都是意外嘛，这对，没有规划的，你知道，没有规划。
因为为什么有点犹豫呢？就是上海其实相对来说男孩子啊，就是结婚就是压力还是比较重的，压力还是比较重的，不管怎么说哈，就是都是要男方负担的。然后我们第一个是男的嘛，所以你再如果再搞个男的出来，
哦，对，好，
我们退休生活基本上就没有
就完
了，
了啊，
就完了，就完了，
对，
然后，没有下这个决心，我觉得如果下了这个决心，生了就生了吧，反正就有一半的机会是女孩，对吧？如果还有就算两个男孩，我觉得也，就是不要办得那么好吧，婚礼不要办得那么好吧，稍微减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办办，总会可以的吧，对吧？反正没有下定决心啊，那现在也就这样了，反正一个也好，哎呀，后面大
应
了，
该也还
后
好，
面
对。
都是自己的时间吧，啊，想干嘛就干嘛啊，
这样也不错。我是觉得，哎呀，还是那样吧。你有自己的想法，总觉得另一个是好的，就是尽量不要美化没走的那条路。因为走没走的那条路，你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对不对？就是尽量还是搞当下，否则的话人容易纠结嘛，就活在未来也很苦。就是还是活在当下，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来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规划的千好万好，还不如老天爷的规划最重要。
当下是
对，
最好的嘛，
对
就是，
对，当下就是最好的，就比较好了。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
好的呀，
你到最后的话，你有什么要推荐书啊或者什么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推荐，不一定是书啊，游戏任何东西，对不
我推荐一个动漫吧，
对？可以。
你看看，都能看动漫吗？
我看呀，但是我看的都是早期的，现在的话在也看，现在又跟小孩看也看。
我就是看一个那个，就是凡人修仙传，
反正啊，这个我倒是没看。
反正国漫我看好几个，就像那个《剑来玲珑
啊
》，《凡人修仙传》，
啊啊！
我大概讲一下吧。
可
你
以。
像这个都是《凡人修仙传》都是动那个网文改编的嘛，然后像《剑来》，然后像一个《玲珑》。这个都是在 B 站上的，你刷 B 站它，你一点出来应该就都是，这反正有些人就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看这个东西，他们搞得好幼稚，对呀，但反正蛮
不，并不是幼稚，咱们就觉得漫画是给那个什么看的。其实欧美啊，包括日本，都是很多是给成人的漫画嘛。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看日本动漫，也看过几个，但我看的不是非常多日本的动漫。现在国漫，我觉得看，就为什么你像《凡人修仙传》和那个《剑来》都是网文改编的，因为写的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刻，或者说一定是很深刻的样子。但那个《凡人修仙传》呢，我为什么说我推荐一下？就一个点呢，就是说它的制作，对吧？它已经更了有四五年了，就四五年了，然后它。整个文戏就是也编排得很好，就武打动作呢也蛮好，然后建模呢，他就是这五年来，他就是一直在进步，就他可能一季比一季做得好，包括那个人物建模啊，那个文戏啊，就你不是说很肤浅的那种说，就是一直打，就主角光环很厉害的，我就是一直打。一直能赢，对吧？越级战斗啊，怎么样？它其实就文戏啊，它就设计的很精巧。其实我觉得比那个 原著可能还要好一点，
哦，
他就把它有一个就改编的比较好，然后个人的那个就文戏，他的语言功底啊，他的那个就你可以用职场里面的一些东西去解读它啊，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个话，对吧？啊，我没做准备，因为我本来想应该举两个例子比较好啊，反正那个我就不举了，反正大家
可
听
以，
到了
可以，
可以去看一下，可能更好啊，就
可以，可以。
不要去剧痛嘛。
对对对，
啊，
是，
对对对，然后有些意思你有些桥段你就用职场里的东西去解读它，反而就变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对吧？为什么要这么讲？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这么去处理啊？他的修仙世界嘛，反正我感觉跟他那个现在那个职场其实是蛮像的啊。然后主角他就是一步一步啊，就是
怪
升
升
级
级
打怪嘛，然后怎么样去那个他不是说像有些小说他就是要热血，对吧？就是要热血去战斗啊，去弄啊。但这个他可能也是很讲究技巧的，很讲究生存法则啊。该不搞的就不搞啊，该逃的就跑。他们应该叫他那个主角叫他韩跑跑嘛，反正打不过就跑
对对对，这也是好。
啊，打不
人
过
生
就
也应
跑
该这样，打不过就跑嘛，不要硬刚。
他只有在说我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才去干一票啊，捞一票。我觉得这
对。
个你就。你如果能代替，就是有一个代入感去看，我觉得也很好。但他其实，其他的角色，对吧？塑造的也很好，就并不是说主角一个人塑造的好，其他的角色其实也都蛮丰满的。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不光是代入主角嘛，你可以代入其他的角色，有一个代入感。包括现在这个职场也是，不像以前那个职场了。就是你既要给老板，既要干活啊，又要，
提供情绪价值。
对对对，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说得好啊。我本来想说舔，我就没说出口
对。
啊，就你既要干活，又要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他这个就很适合当下的一个职场剧，你把它看成职场剧也可以，
可以可以，
而且
抽空我也看看。
而且这个剧呢，它就每周能更新，不像有些剧呢，它拍好了可能20集、30集嘛，它拍完就没有了。它这个是一个年番，当然下周好像可能是今年年番最后一集了，那可能要停更2、3个月，我不知道，但停更时间不长，就基本上你能从一年基本上每周都能看一
看一会儿
啊，看
可以可以，
爽一
是这
下
样，
就
可
是，
以，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是一个剧，另外一个剧就简单提一下嘛。那个《玲珑》其实是一个末日题材的，就全原创的，你不知道剧情是怎么样的，但整个画面啊、画质啊，其实都包括它那个是就是整个剧情还是很有深度的，科幻的。多的就不剧透了吧，反正
可以可以。
这个基本上是排前，就在 B 站上应该是排，就你点到国漫那个频道应该是，就是我应该觉得应该是第一、第二还是怎么
可以
样，
可
就
以。
能看到的，不光
可
是
以。
就国漫，一个就是你看制作越来越好，像那个哪吒三是票房很好的，对吧？就是票房100多亿嘛，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制作上其实不比他那个差，我觉得国漫整个中国的就发展还是很不错的，还很不错，还很好然
可以可以。
后这个是一个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就你不要纯当一个只是一个小孩子看的动漫去看，就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学习的地方，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的那个，我记得之前看过一本书，那一本是那个 亨利·福特写的，
嗯，
是讲他那个书名我有点忘了，我等会儿可能查一下之后我
啊，
可能
可以，
能查得到吧，我微信上发给你。那个他就是讲他，应该是他的传记吧，我觉得，就是讲他怎么去，搞他那个流水线的，造车的流水线的。但这个我觉得不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就印象最深的他就是给工人提高工资，就他讲那个流水线标准化什么，我觉得这个你作为资本家提高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生产效率是毫无，就是天然的嘛。但是他给工人提高工资，然后提高工资以后，就整个这个循环，他又是去。提高工资以后，整个工人买的东西多了，整个消费的东西又多了，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嘛，就把整个可能经济又带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就不像现在资本家，你看他能少发一分钱就少发一分钱啊。现在很多老板，私人老板他就是为了能多赚一分钱，他可能就无所不用，就多赚一分钱可能有点过了啊，就能为了多赚一点钱，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你说去做一些违规的事情也好，做一些就是不那么违规的事情，就游走在边缘的事情，任何事情他都能做的，包括对员工的压榨太狠，就是压榨的太厉害，他不可能想到说我多花了，我多发点工资，那么我做的东西也是卖给，就员工他作为他在你这打工，你发给他钱了，但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一员，他最后也是去可以去买你消费的东西嘛，等于说你发给他钱了，你的市场就大了嘛，是这样一个正循环嘛，对吧？他那本书就是讲了这个就很打动我，很打动我。我觉得这个能有这个，他是100接近快100年了，对吧？好几十年前了，
对，福特嘛，
能有这个想法，能有这个境界，我觉得目前，虽然我不做老板，就没有这个实践的可能性，对吧？但我能有这个境界，能有这个思想，是很佩服的，很令人感动的，感触很深的，能有这个。
对，哎，我可以说几句福特，可能你说的应该是亨利·福特自传或者是什么，我记得我也看过类似的啊，他当时是每个月，人家说你为什么发多钱嘛，他好像就是说每个月的工资就是500块美金嘛，就正好买一辆福特 T0 还是 T 什么叫什
对，
么，
骑行车啊。
对 T 型车嘛，然后呢，后面就有人以此为那个什么，就说呢。工人工资实际上越来越少了，因为福特的时候一个月可以买一台车，后面的话越来越买不起了，后来越来越买不起。就是你现在想想，即使是美国的话，你一个月也买不了一辆，不能说福特了，特斯拉是不是也还蛮难的吧？就说呢，其实，哎，这个购买力实际上越来越少了，还不如就是福特的那时候的工人，对，福特伟大的企业家了，
对，是的，
伟大的
这个
企
不
业
是
家。
说他只站在自己赚钱的角度上，或者只站在自己一个企业的角度上，他能跳脱出这个来，给提供，就主动提供一个更高的工资给自己的员工，对吧？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他当时可能也不一定能完全说有把握说发了钱之后他的市场，或者说能
因为
提
要
升
怎
购
么
买力以
做？
后，让工人让大家都多买他的车嘛。其实这个当时来说应该是，没法得到验证的，我感觉他只是可能有这么一个，
我以前我看我这书架上有没有他书，我看过那本书，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
我找一下啊。
我这里有好多书。
这里面，我记得我藏着他那个本书。
啊， 而我这里有他竞争对手的一本书，哎，这个是通用
啊
汽车的，这个他讲了不少福特的事情。
啊啊
以前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看看各种各样书的，现在的话，哎呀，也看。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还有一大很浪费时间，也确实对我来说是有点浪费时间，就是我每天要看，我用微信读书嘛，上面不是有那个统计时间嘛。每天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吧，我就看各种各样的书。哎呀，怎么说呀？我看历史嘛，就喜欢看历史。但是人家说你在看书很好啊，但是我看历史是属于啥呢？哎呀，反反复复的看啊，就觉得有意思。但是你说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我倒是觉得，帮助没有，基本上接近于刷抖音。有时候我就尽量强迫自己少搞。不能搞太多，
因为现在包括我也是，我有很长时间，我感觉没有看过，好好看过一本书了。因为现在
啊，
就是这种抖音啊，最小就太多太多，包括一刷手机，它就停不下来，
啊，
就停不下来，就被时间就这样被过掉了，
被弄掉了嘛，对，
弄掉
注意
了。
力嘛，注意力，
对，注
如
意力
果我
就
们
分
不
散
这
了。
样。对呀，如果我们不停的刷手机的话，不可能产生如此抖音这样的大企业吧？就让我们不停的刷，反正你永远刷不完嘛。
对，永远刷不完，永远有你感
对，
兴趣的东西，就是
对，而且
永远都
你越训练它，它就越那个什么嘛。你看着你停留时间越长，它就下一次还推荐类似的，你只能就是信息茧房了。你喜欢看什么就喜欢，就给你推什么了，反正视频永远都有。呵呵，对，哎，你还有其他的要推荐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吧？好，那我们3年之约嘛，你看3年左右哈，我不一定是一定是整3年，反正到时候我们再聊聊，记录一下我
可以，
们人生的发展历史。反正过些天我把网站做好了发给你看看，呵呵，我把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网页，然后看看怎么处理一下。好，
好的，
哎，好
很不
嘞，
容易啊！
好，
我觉
这
得就
啊。
是到这边来做个，我觉得整个有这么一个2个小时多了嘛，差不多，差不多2个小时，2点半，我觉得很不容易能静下心来这样，一个是。
聊聊天。
我们就整个，我觉得回顾了我一下我的这些年，对吧？
那
对吧？没什么是很平淡的，我觉得啊，最最平淡的这个人生了，就是啥事也没干，然后，
哎呀，也可以了，其实。最终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也好，最后我把这个视频或者什么东西我都传到 YouTube 上吧，你觉得可以吗？就是音频或者视频，
音频吧，要么，
音频啊，视频，然
音
后我
频
发
可
给
以，
你，对吧？
啊，可以可以可以，好的，
啊，然后就这样嘛，然后毕竟我也相信就是看的人就是听的人吧。你不能说看了，听的人应该也就那一些，但最终啊，很可能就是你听啊，有一天你的儿子突然想起来，哎，去看听一下，
是很好，留个念想吧，留个东西
哎，
在，这倒是，
对，
然
可
后。
以可以，
也不一定3年吧，反正我觉得平常我看看和反正
对，我这也没什么，
机
我
会
只
合适
是
吧，
想着，哎，记录一些什么东西哈，然后有什么。这是我目前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哈，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也留不下什么东西，而且现在AI 越来越厉害了，以后人刷抖音可能产生的视频也好，还是音频也好，都是 AI 去生成的，按照你的喜好去生成，包括现在的小说也都是按照你的喜好去生成了。以后我觉得可能纯人去创造的东西啊，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了。也许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也许还是真实的，对吧？
很真实的了，我觉得是 很真实的了。
对，这是比较真实嘛。你以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视频，现在都是 AI 生成的。我也相信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我们看的电影啊，都是特效啊，都是什么东西。但是真正有一个活人，普普通通的人在那聊聊天。也许大部分人都不关心嘛，但是我们自己关心就好，我觉得是这样，是吧？我们关心自己嘛，对不
是的，
对？
行，
好嘞，
好
哎，
好
好嘞，
好好，谢谢龙哥
再
哈，
见啊，好，再
好好，
见，
好，拜拜。
拜拜。